本期的嘉宾我访谈的时候呢，他发给我很多很多的照片，这些照片呢都是一些首饰，非常出名的首饰，很多照片嘛。然后如果有人对首饰呀或者黄金这些价值连城的东西感兴趣的话，可以到我的公众号或者我的网站啊，我都应该都会放到上面，就是我的公众号叫忽软忽硬，然后以前那个就被封了嘛，你可以去看一下这些首饰。因为呢本期的嘉宾呢他有正经工作，但他业余的工作呢就是卖这些黄金啊或者首饰这些东西，因此呢他对这个非常非常有研究。然后一旦哪些大的品牌哈，我都不太懂啊哈，都不太懂的一些大的品牌要开展览的话，他就去，然后他就在现场自己拍了，这些照片都自己拍了，非常珍贵的一些照片。如果有人对这个感兴趣的话，价值连城的东西感兴趣的话，可以看一下，至少我看起来是非常非常的震撼的，尤其是金子做的叶子，还是拿破仑时期的，或者拿破仑的哈，好像有多少个叶子，还有一个蝉，就是那个蝉啊，用玉做的，真的是栩栩如生，真的栩栩如生，可能那种是不卖的，但本期的整个的内容呢，这个嘉宾也讲了很多黄金啊，或者是首饰这些东西，我觉得还蛮精彩，一下子扩展了我的视野，我以前对这个是完全不了解的。好了，接下来呢，大家就可以听访谈了。
喂，
能听见吗？
啊，
喂，
能听见，非常非常清晰。
搞了一个 iPad。
啊，也可以，可以。啊，我以为你要马上开摄像头，我这个很期待，结果你没开。还是有些失望啊！你说可以开摄像头，哇！我这赶紧的看看。
我在摆烂。
哎呀，可以可以，很清晰。
能听得清吗？听得清
、哎。对，非常清楚。你现在还卖金子吗？我看你说最近也在卖给什么？
最近生意不好，在卖。
现在黄金是便宜了还是什么？像我这种穷人都不敢看。
也别说你是穷人啊，你不要说你是穷人。但现在这两天涨钱了，就从月初开始吧，涨了多少钱？现在好像快到820了，估计涨了40-50了，40多。
现在买金子的，我都是看那个什么，我经常看短视频啊，不知道真假的。他们说这个造金子的那个假的金子，就是里面放一种叫
来，好像是叫来，不对，就好像叫
来，好像就是叫来。然后说你烧也不管用，要什么也不管用，而且普通的金子检测了也检测不出来。
啊、
哎呀，我就觉得哎呀，
但是那种一般的都是啥？都是那个小金豆。
啊，
或者是料的话，手链的一就是首饰的一般比较少。
哦，
就前段时间我也看到，确实有。
对啊，如果有那个来的话，我就觉得是不是发现了一条那个生财之道啊？他说那个才40块钱一颗，
这个好便宜啊！他们不会掺那么多的，只会掺一些。
那也行啊，就是金子中我掺，对啊，我给你掺个。就是说良心比较好的，掺个70%就行了吧？
还70%？你这还分良心好不好？但是一般来说，我们卖的这个品牌的就还好，为什么呢？因为品牌的我们自己也不要大成本，然后吧，我们又只管卖掉和东西没问题，货品没问题，没瑕疵，正品嘛。要售后你也有店、品牌才给托底儿。
哦，也就是说，卖出去的黄金，它实际上它会回收是吗？
不是，他可以收，他可以收，你想去收也行啊。但你去品牌收不合适啊。
哦，就是会亏很多，对吧？
对对对，不合适。
哦，因为我看我群里是有一个，热衷于，对对对，然后他热衷于收集各种的金子，还有手表，还挺装逼的一个人。然后
完了完了，我要报告去。
没事，他会听的，所以不用担心的。他
就买了一个手表，
好几个吧，不止一个，
一个
反正我
就一个贵的，他都喜欢。
哦，他以前反正我经常见他晒一下，没事就拿出来晒一下。
他的小金子
啊，还有他的金子也是，对，他金子应该涨了不少钱了。
对，买了好几个。
他那种是什么金子？一块一块的，
就是投资金， 就是金子它分啥呢，它分成首饰金和投资金。首饰金就是那种什么金镯子金项链那种戴的，投资金、
嗯、
投资金的话就是怎么说，就是金条什么的纪念币的那种东西、
哦、
一般它不是有个大盘吗，
嗯嗯，
就金子它有个大盘，看现在多少，就举个例子，举个例子、哦、假设它现在815吧，它回收、
嗯，
他回收那个大盘就是815，然后他一般如果你给店里收，他有的地方减2块，有的地方减10块，人家店里也要赚差价嘛。
嗯嗯。
一般金条就在这个，如果很朴素的金条，一般就在这上面加个10块8块的吧，也可能加20一克。
啊，每克是吧？啊。
对对对，加几块，加的不多，就是这种。
哦，是这样啊，反正我是看这种。也是短视频了，不是有一些短视频就是黄金的这种短视频，他们就会收各种各样的黄金，然后用怎么冶炼一下，然后弄出来。
我看过 B 站都收那个什么电子的什么玩意儿、
啊。对对，金手指那种嘛，就
反正然后就提。
融出来，哎，我觉得这个每个行业都有自己的这个啥呀哈。
对，我感觉哎，每个行业都有每个行业的道德。
对对，他们也去买那种叫什么纱巾啊什么什么的，还挺厉害。还有我看那种直播的，还有专门就是直播到河里去淘金，他那个
我也看过，但是我不知道是真的还是。
我也是啊，他们就这样看，他说对，他说这里是有金子，然后他们拿个那种东西在那洗啊洗，淘金嘛不是，然后你就会发现，哎，真的淘出来了一颗小豆豆这样，我就觉得哇，
应该也是碎的吧。
不，它熔炼了嘛，但是咱不懂，他是看那个样子，然后要扒拉上一嘴土啊沙呀、
啊、
在那里洗洗洗。
对，我也想看过、
啊、
那好多。
然后他们的对，然后再熔炼它，当时我就觉得我靠，这上啥班呀、啊、又玩又有钱还有很多的流量是吧，好多人看，我看这是
国内应该不中。
哦，这属于国家资源对不对，给你给
国内应该干不了这个行当。
哦，反正我看他们一边玩，然后有时候我就想他是不是先丢在那里，好像也不像，因为他洗出来的那些哈、咱也不认识，反正
也有可能是剧本，但是
先放那里几颗是吧，
对，但是肯定不是大的，那不都得是提炼的才行。
对对对，他也是嘛，他把那些沙装袋子里嘛，然后带走，在下一个镜头就是他已经开始
都被水飘走了。
金子应该密度很重吧，是吧，多少克了我忘了，以前学化学的时候还学的，现在早忘了。
是密度挺大的。
对，应该很大，因此他那样洗的话他很难洗掉这个金子嘛，我觉得是这样是吧，没见没整过。
这个我没试过，待会儿拿水泡一个。
对呀、啊、对呀、啊、你那么多金子你也整两个试试，别弄丢了。所以前段时间不是说哪里有一个金店然后发了洪水，然后说冲了多少、
那个、
我就觉得那个非常假嘛，那个金子
还
密度那么大，
又有别的事了、啊、好像说
啊，
好像不是视频里说的那回事。
哦，我就觉得那太扯了，那金子又不是木头它飘走了，它就在附近 对不对，它也不会说你一下都飘走了，哎呀哎呀赔我钱，那保险公司傻子嘛是吧，
那确实。对啊，那这种又不傻、
啊、对呀、啊、我也是觉得他们肯定也不傻嘛。哎，反正卖金子，哎，对呀、啊，你要不你先介绍一下你自己吧，然后我这里、嗯、你就稍微介绍
一下，
你看看能介绍什么你就介绍什么嘛。
这个有点为难，我怎么说呀？要说啥呀？一般
你基本上大家都会稍微的说一下，你就是美化一下你自己，然后把你光荣事迹。
一般他们都说哪个方向的，你来点方向。
哎、那也没有说哪个方向，很多人都会介绍，哎，他为什么走进了这一行？像你随便介绍一下你自己，你那么多素材，卖金子，什么中奖，这么好的那种，你就光讲你中奖的经历，我就觉得啊、哦，是受不了了，是吧？大家就是要掀桌子了。
啊，行，我先说我卖金子这个事儿啊，我是怎么的、
啊、
就想卖金子了。是我之前偶尔也会买一点，因为我也刚毕业、
嗯、
我估计我上班应该是3年，差不多3年吧。
嗯，
然后我之前偶尔也会买点，我一开始吧是喜欢什么珍珠，嗯，然后后面就再就会有一些金子，什么18K 金子之类的乱七八糟的，后面就逐渐就是、
嗯、
看这个黄金的，然后看了之后吧，我不就是买吗，买多了你不就了解的多了吗，
嗯，
然后我就有一天我就寻思，我就好像是去年4、5月份吧， 然后我就想，哎，要不我也卖点这个吧，赚点零花钱活活血，至少能把金子更加拉低一点。有单有单就干，反正没单就拉倒嘛，反正也不耽误事，也不耽误上班。然后一开始的时候没有单，笑死了。一开始我自己买了鸡蛋，笑死我了。前几个月都没有什么单。然后后面干了几个月之后就有一点单了嘛。然后最开始我还在那个闲鱼上，就是开个小店。然后那个闲鱼不知道抽什么风，也不知道是被人举报了还是怎么回事，他天天扣我的分，说我违规，然后我都准备要摆烂了。那个闲鱼就会扣分嘛，好像扣到60分还是多少分，他就会你的号就会废掉。然后我之前还拯救，后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然后我就拯救也拯救不动，感觉后面我就干脆摆烂了。他本来我都打算放弃了，他突然间有一天账号变正常了。
哦，你在闲鱼上，闲鱼都是卖二手的，我就觉得你应该整得很高端才对啊。比如说京东上整一个，
那不行，那整不了。你要是搞京东或者是淘宝上也有人做，但是都是要授权的。最近淘宝如果一被罚，要罚2000，卖多少才能赚2000？
哦，对对对，是啊。
就是闲鱼上也很多卖新的东西的，
哦，
我以前也觉得都是卖二手的，
哦，你在网上人家能成交吗？
我就是在网上卖的呀，我偶尔接一接字体。
哦，那还挺厉害的，我还真的没想过你是，我以为你是现实中就像是那种叫周大，哎，叫什么来？
周大
是不是？
对对对，就
是
那些品牌的。
对
对对，哦，我要是在现实中，我还上什么班呀？
哦，是这样呀，我以为你是没事了你就去周大福那里站着然后去卖了。
那我也想等我做大做强我就不上班了，我就干这个。
对呀，你看那个什么结婚的呀或者男女朋友什么，在我们这种小地方这个金子还是要整一点的，整不多。可能
你在哪？
济南。
你在济南哪里小地方？
济南有很多区嘛，我这个区就小地方，农村嘛。
你在什么区？
来无趣，
这个我听过
啊，非常非常，你竟然还听过，说明不是小地方，确实是比较小的一个地方。
我有一个什么，你们那还有什么历下区，好像是还叫什么地方？
对对对，有，他们是比较城里了，就是那种、
嗯，
我们是被以前是个地级市，然后人口太少了嘛，然后
就
合并进去
了，
对，合并进去了。比如说我到济南的市区，就是你说的那种趵突泉那里哈，大概要开车开一个小时，非常非常远。
不过也还好，又不是总去市区。
哎，对对对，所以我经常就是，我们这里也有这种，商场啊什么，里面也有卖金子的。就是你结婚的话哈，主要我现在没再结婚，我不大清楚了。
告诉我了，
应该是会要买一些的。
对，但是我跟你说，我很少接到3斤的单。我这干了差不多一年半了吧，我没有接过整的3斤的单，这种算大单。
哦，这种应该是他们去店里买的会比较多，我觉得。反正就结次婚嘛，你在闲鱼上买，那你老婆也受不了，
是吧？你也不能说在闲鱼上买，我微信上也卖呀。你要是想去店里自提也行。
哦。
但是字体贵呀、你看嘛，一克、反正一克跟店里啊，就算差不多150，也得至少差100块钱。
哦，
那你买的多，差的多呀。
哦，对对对哈、买一个手镯也要很多钱了，买个手镯买个，
大概现在得
项链
950到1000块钱一克。
一个手镯得多少钱？有大有小的，对吧？也是。
一般一个手镯的话，结婚的话，怎么也得30克打底吧？30克的话，39，27000，27000加。
对对对。
得到30000，好贵呀！现在这个。
对呀、
你们那块不是有金矿吗？
我们这有铁矿，没有金矿。山东是有金矿，那个，但是离我们很远呀，离我们是这里、叫招远吧？它是。
对对，我听说山东有金矿。
对对，这个肯定是，哎呀，就是我们这里有我这个地方是铁矿，因为我们整个莱芜市就是有一个主要是搞铁矿的，人家小时候我们经常都是偷铁然后卖东西，买东西啊，小时候那铁也值钱，
便宜挺值钱的呢。小时候我们还捡过钉子，钉子也能卖。
我们就偷人家那铁，然后周围的就有很多人家一看哦，你就是偷来的，然后这里的那个收旧货的老板就随便给你点钱，然后他就卖了嘛，
都被他收去了。
对对，然后我们可能就拿着去打游戏，然后买点糖果呀。那时候我喜欢吃叫鱼皮花生，现在不知道还有没有。经常就只搞点钱就买了那个，要不就买了游戏币。小时候，就是现在，就是我们这里买金子啊，反正我有时候会看，还有一个叫中国黄金是吧？就我们那个商场的第一层，有两三家卖这个黄金的，然后呢进去的话，你进去。他们可有仪式感了，我就觉得，就是
怎么说有口号，
也不是有口号。你去的话，你就是能经过那里嘛，经过那里一看你是要结婚的，要什么的，他就帮你拍照呀，什么什么的，那里打扮的很好看。就
这种的我倒是没看到。如果买三金的那种，他们会有什么喜字给你盒子搞好，然后，
哎，对对对，就那种，
好像是那样的，
对对。然后那里有那种，拍照的，就是它有一个布景嘛，但也不是说特别、特别
好专业呀、啊。那应该是个大商场，
对对对，
小商场应该没有这种东西。
对，就是蛮大，就我们这就一个很大的商场嘛，大概有个
小商场没有这些花火。
哦，他就是比如说，你夫妻可以站在那里拍照，就、但是你普通路人你想去拍也可以拍嘛。没人管你，但是那是他家店的，你普通路人去拍，他这又不损失什么东西，他还开心呢，你又给他增加人气嘛，
宣传。
对，所以有时候我带着小孩去的时候，我说哎，上次去拍一拍，他这个背景经常换，变成那鲜花都是真的鲜花，
那还挺好的。
嗯，
那正应该正八经挺大的商场的，小商场一般没有，都舍不得下本。
哦，这是有这种，反正就有至少是两家，我反正正对门的那个是中国黄金，然后那个叫，因为经常有一个叫周大什么东西是吧？
周大生，
还有一个周大福是吗？两个，
我主要卖的周大福。
哦，对，就是这两个，所以，但我也不太了解，这是我看你的说卖金子，
对，这些比较多，一般卖金子的就一片，都是好多家店。喂，
宝宝，你可以讲讲你这个啥了？哎，怎么为什么？就是你在闲鱼上卖，我稍微的是有点觉得哦，你们竟然在闲鱼上卖，我以为这玩意要很高大上嘛，因为它太贵了嘛，是吧？
不需要什么高大上啊，它你看它的本钱贵，但是它的利润其实没有多少，尤其是客价的。
哦，就你卖一克你就赚个100块嘛，是吧？
嗯，这可赚不上。赚不上，赚几十吧。我基本上有时候一克赚是10块，卖的多的那一克就赚10块，卖的少的可能一克赚个15，再15-20的，基本上就这样，这种客价的。你再赚都赚多少？你说，它这个东西利润小，本钱，因为我们本身就是便宜，就比店里便宜，就是得有100到156吧。所以你看嘛，那金子的本钱它回收价就在那呢，你要再便宜那是假的，我都不敢买了。
哦，对对对，哎，但是你有没有想过这个，就是这些店它是怎么授权给你还是什么？
所以我在闲鱼上干。
哦，就是你其实跟店里还是关系挺好的，就是说你领过他去这线下提也是按你的价格提，对吧？
嗯，字体的话我很少接字体，字体麻烦，你还要麻烦店里的人，所以我很少接字体。字体一般会比邮寄贵。
哦，
有
贵。
还有其实还是有风险的，如果你字体对店铺都是有风险的。
哦，他们可能有风险是吧？哎，你是比如说你是往什么话，你刷发个顺丰吗？
都是发顺丰，发顺丰到付。
哦，这样。哇，这会有风险吗？我是觉得寄很贵重的东西还是有点
一般没事，一般没事。
哦，这顺丰肯定知道你寄的是黄金，
嗯，
对吧？
一般那网上那么多店不也是吗？
哦，对哈、哦，所以我还是有点觉得哇，这个太贵了，我就不太敢发这种。
也没事的哈，那奢侈品它好几十万的，它不也发的顺丰吗？怕什么？没事。
哦，对对对哈。 也是也是。好，你可以讲讲讲，继续讲讲你这个卖金子有。
哎，你别说了，这个咸鱼，我的天哪！你说这个咸鱼，我都觉得我都要气死了。有时候，我以前我最开始卖的时候，哎呦我的天哪！我天天我觉得我遇到奇葩，我好无语，我真的好无语。
我不知道哪方面，反正因为闲鱼上奇葩事情也很多。
对对对对对
对
的
是，并不
是
怪人家。我就举个例子，如果能听懂了就听，我就不做解释了。有修空调的，有卖自行车的，
卖
什么？自行车的，有上门做菜的，因为你根本搞不清楚他们要干什么，然后就这样一阵风，然后闲鱼就疯一片。反正有各种各样的事情嘛，因为。它本身这个平台可能就是
它比较杂，它什么都有。
对对对，所以你碰到奇葩也是正常的，我觉得
不是它的奇葩吧。
嗯，
怎么说呢，比如你这个东西卖500块钱，他就想说300块钱。然后那你想嘛，300块钱都低于回收价了，他也不动脑子想想假的。我说我敢卖你敢买吗？
对，
各式各样的，就是吧，你把东西都写的了，写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然后他就跟你说，他就还问你，然后还说这这那那的，反正可神奇了，这啥人都有。我以前还会生气，我现在想开了，算了算了，没必要。
对对对，这个就是闲鱼上有的是，到手了之后再刀一
批。还有到手刀的。
对对，那个就比较恶了。
也确实，反正我虽然是在那上面卖，但是我一般比较少走那个地方。
哦。就是朋友圈也可以，你说你还在微信
上？对，我朋友圈，对，我还在微信。
那你怎么加这些人呢？就是也很难啊，获客是吧？
我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这又不是我努力来就能卖掉的，对吧？
对对对，也是，就是怎么获客也是个非常非常那个什么
的。是的，就一开始的时候反正比较难，后面多了可能就有一些同行啊，就是有一些买过的呀，他也会推荐，然后还有什么之类的，就买过的人呐、然后他也会这样，慢慢可能就多了。
哦，这样，可以可以可以。我
感觉真的是，我感觉这个事儿、干这个努力不了一点，我每次一努力都成不了，我还累得够呛，我不努力随缘吧，等着财神爷来找我。
对，这应该是因为，他首先他比较贵是吗？确实是比较贵。
然后还有他信不信的问题，就是说吧，要不信的人说破大天的他也不信，你也不用跟他说，他真要买的人，他知道怎么回事的，他也就买。你给他发了一个购买须知，把该介绍清楚。
对对对，因为没有人去那个什么嘛，就是说他要故意跟你聊天的这种，我估计不
对。对呀、
对吧？
对，是
他有很强的目标性。
是的，是的，大多数还是要买的问价，反正你就问价嘛，就是该有的东西，正规的东西都有。你要是价格觉得行，那你就给定金，我们就找货；那觉得不行，那就拉倒，对吧？你再看看别的。
对对对，这我觉得也是。哎，就是还有那个什么呢？比如说你就这样，然后他就先给你定金呀、还是说要直接付？
对，他给我定金，我不得确认克数吗？他给我定金，然后我去确认货，确认克数，然后我跟着定。如果有现货的话，我就发给他，然后按照当天的金价收钱算钱，然后就给他发货。如果没有现货就调货，调货那就要等两三天吧，调货到店的时候再找。差不多这样。
哦，这样不错，这样不错。
我跟你说，一定要收定金。一开始我不收定金，他们就问你一堆，就信誓旦旦的要买，然后都白嫖。
哦，对对对，这非常正常，我觉得。
真的是，我现在已经学精了，被坑多了。真的是，反正不管不管熟的还是不熟的，反正不管怎么的都要收定金，要不。倒也不是说你想约束他或者怎么样，问题是他们大多数人说话不算数，或者是画饼怎么样，你问了一堆，就是我可以接受你问完了不买，但是你问了很多又信誓旦旦的说要买怎么样，那我觉得这样没必要，对吧？
是是，你反正我也稍微做点生意嘛，这种事情就是怎么说呀，还是蛮正常的，非常非常正常。
不，对，但是有的人他很离谱，你问嘛，谁买东西不问个价，比比几家，对吧？这种都是可以理解。有的人呢，他又要拍，他又要拍视频，又要拍这拍那，拍完了之后才说，拍完了，买之前他说拍完了这些我就要，但是一般这种拍完了一堆的都不会要的。
哦，他我也现就是我做的当然是另外就工程这一类的。我
你做的那个模块吗？
对对对，我发现了一个规律，就是问的越多的人越不容易成交。
对对对，
他问这问那问天问地的，反而是比较容易成交的，他也稍微的问一下，问问价格，问问什么，他也不会斤斤计较。
是的，
然后他就可以了。大部分就是你给我拍一下，你有没有资质，你有没有什么东西。
对对对，
就是
问这些的。
对，他就不容易成交了。我发现了也是这样，就是还有就是一点就是，你觉得这个东西怎么这么顺，基本上最后就成交不了。你就觉得什么好像都很顺利，就是比如说他好像是套你的资料，像我们这一行就是套你资料，他说我要买啊，我要什么东西，我要什么东西，到了付钱的时候妈不付钱了。
对，就是这样的，他套你什么呢？他套你优惠，然后比如说我给你便宜100块钱，然后他就跟别人讲说，别人说我给他便宜120，他就拿这个跟人砍价。
哎，对对对，
坏死了，他们可坏了，有的人。
对，是
太多套路
了。对，反正做了之后，我也觉得这个东西还确实是靠点那个啥，靠点缘分。
啊、真的就是靠缘分，每天等财神爷，随缘吧，能干就干，干不了拉倒。
对对对，这个确实是。
你那个干的怎么样了？你那个模块的，
也还行吧，反正就
不也挺好的。
对，但你这个急不了，因为什么？比如说买黄金的，他是真的要买。像干我们这种工程的，人家不可能是说你努力一下，他就说我准备去干个工程，不可能的，
不
没有项目，没有。
我这个也是，我这个也努力不了一点，努力不了一点。
他不是说你要你，比如说你买个奶茶的话，他可能喝和不喝之间。他你还说服他能可以，其他的你没有办法说服的。比如说谁会傻了吧唧的去干个工程嘛，对不对？没有人会去干这个工程。
还有啊，买个金子一般得好几千，好几千块钱吧。
对呀，啊，除非他有，对，要么他投资，要么他送人，对吧？否则
这玩意儿是努力来的呀，你说。
对对对。
不像奶茶，我买不买都那样的，几十块钱。
对对对，就是这个是那个啥，
就是
呢。这个不能努力，这个就是随缘，这个真的是随缘，看看人家有没有属于运气有没有到，但你运气一直很好啊，所以你可以讲讲你运气的事情，你不是中了好多奖。
我等会儿运气的事情。
可以。
我觉得这个财神爷这个事真的要随缘，强求不来这个玩意，你没法强求。
对对对。
顺其自然吧。
对，这个确实是。
你一说这个，我还想起来，等一会儿再说我中奖的那个事情。
可以。
我之前，我大学毕业之后，我一开始搞喜欢珍珠，然后我就搞了一下珍珠。后来，哎，有人找我买还是干什么，做手工，我顺便还卖了点，笑死了！我的天，我每次搞点什么，最后都会卖点东西。然后后来我就喜欢了那个叫什么，就你知不知道中古？就是有一些那个奢侈品品牌的，就是你就理解成二手吧，但是、
啊、中古，我的日本的叫中古吗？不是，
但是它也不能说是，应该是 N 手，二手等于 N 手，对，
哦、
等于 N 手，可能都是它就是有可能就是说，它和第一任主人就是时间不久，它就转手了，也有可能是就是几年呢、啊，几十年、八年、五年、六年的或者十年的这种，然后后来我就看这种直播。就淘宝上有好多那个叫什么，就是这种日本那边的这种生意比较火，就是珠宝的那种二手的那种行业。然后好多、其实好多东北的在那边搞这种直播，然后就是那种叫什么店，我不知道、那个日本的那种专门搞这种奢侈品的那种店怎么说了，突然想不起来那个名词的，然后我就看、然后后来因为我小的时候吧，我也比较喜欢这些首饰什么之类的。然后后面我不是来上海这边上班嘛，这边就好多这样的展、然后还有这种店家，然后一般我就偶尔去看看，后面就接触的多一点，就偶尔也自己买一点，然后就之前前两年还买一点，然后再有喜欢的，然后就升级更好的，把之前的再卖
掉，
对，再赚点钱。
哦，就是你用二手还相当于保值升值了是吧？
对，这个主要的原因就是相当于你买的，因为它确实也就是十八，这种一般都是18K 金加钻什么之类的。因为如果你买一手的话，店里直接出来的那肯定比较贵嘛，很贵。
嗯嗯。
你买这种 N 手之后的，它大概就没有太多的溢价了。
嗯。
它至少也还是个金子是吧？
对对对，这个金子是保值的嘛？我是觉得。
对对对，很多也是出于保值或者是一些款式什么之类的，就这也是一个，这也是一个行业。
哦。你是这样进入这一行的，相当于
对，就对，就差不多，反正，然后一般还有他们有那种搞奢侈品的，就是二手的那种回收，还有高级一点的，就是普遍的，正常来讲，你不是知道有黄金回收吗？然后还有回收那种包的，就是什么像 LV 什么之类的
啊，这个、
这种也有这种，就一般他黄金回收的，他偶尔可能带一点，但是大多数黄金回收基本上可能都是黄金铂金这种回收，有的可能回收黄金还做一些包的回收，然后但是一般他们好像感觉做包的这种回收的不太做那个叫啥，不太做那些大件的奢侈品，就是他们这些做包的奢侈品不好多都也都有卖奢侈品的首饰之类的嘛。然后我发现上海这边其实蛮多做这个奢侈品的首饰这种二手的。
哦，我主要是没接触过，但我知道 LV 啊，像爱马仕啊，这些我是在商场里看过，但是从来也没进去过，没不敢进。看看这个包就血压升高了，五六万、我看。好的，
我也没有买，我觉得我舍不得，就算我真有钱，我也不会买它，我会用来买首饰。我对这个东西无所谓。
可以去莆田什么的去买一个，可以买个假的。
广州的这个生意很好，广州的这个包，
哦，
什么白云皮具城，好像是叫这个名字。哎妈，不行，我得喝点水，好久没有说这么多话了。
啊、哦，对，主要是你是那个什么，你卖东西是打字，如果你卖东西是在店里的话，就会不停的讲话。
那我不行，我觉得我受不了，我这个脾气不好。哎，得亏我不是主要是干这个的，然后就是上海这边有很多。就是像什么梵克雅宝，然后什么卡地亚，然后还有那个叫什么，那是不是叫格拉夫，然后还有什么尚美的这些东西，就是这种比较，也不是比较普通的，他们也收，就是普那个什么珠宝，这些奢侈品珠宝，它一般分为普货和高货，就普货就是柜台里看到的那些，其实我觉得它有点烂大街，虽然我也不会舍得卖，虽然柜台它也不便宜。就那个五花，你是不是知道？
我真的，你说这个就是我的知识盲区了。我真的对这些奢侈品啊，对什么的，真的是，就是知道 LV 啊、爱马仕、巴黎世家这一些，也认识这个东西。你如果说，哎，这个是贵还是便宜，
哎、
我大概也不知道。
就是红色的、一个红色的小花，你见没见过人戴过这个？
不知道，我真的是不了解这个。
我给你发个图，你等着，我给你。
可以可以。
你估计你应该见过，
哦，
我给你发个图，你肯定就知道是啥玩意儿。
哦，包括现在人家很火的那个什么拉布布，
哦，我对这个没兴趣，但是这个好像挺赚钱的、哦，这个他们有人抢。
哦，它是这种的价值是从哪里体现了？比如说，哎，你咱们说一下这种。
拉布布
哦，这个我知道，这个花我知道，这个花
是
哦，这个花我知道，
就这个就叫五花，
哦，这个就叫五花呀，这个很出名嘛，这个
对，但是它还会出五颜六色的，什么各种限定啊，加钻呀、
啊，
什么这石头换石头，那、哦、不是玉髓的嘛，然后就会价格涨价，
哦、
好像
哦是这样，哎，它这个是那个什么吗？它存在的价值，比如说那种包。它越用越坏，它应该不会升值吧？
我对包没有太多的研究，但是好像以前香奈儿挺值钱的，我也搞不清这些包，好像爱马仕很贵，爱马仕好像也很值钱，那些出名的包有什么？我又不认识，我对包没啥研究。
哦哦哦，可以可以，那这个花我确实见过这个。
对，就是这个， 就是这些他们也有二手，然后有的在卖，还有一些就是会有限定款嘛，他就会把这个上面不是红色的嘛，他就换成别的材质，什么钻啊其他的石头换颜色，然后款式改改，但是整体还是这个花的，然后最后就变成稀有款了，然后就会价格涨价，然后也专柜也容易买不到，然后二手的嘛，他们就有的会买二手全新的那种什么之类的。
哦，可以可以，这个其实我还是觉得它还是有一个就是稀缺感，它就出多少款是吧，它以后就
那可能我怀疑也是，对，它有一些这个红色的这种比较普通，还有一些各式各样颜色的，就是其他石头的然后钻石的那样的可能就稀有一点，它还有一些好多花的，这个不是五个吗，它还有数量多的，反正它就我觉得它就东拼拼西凑凑，一招鲜西边拼。
哦，主要人家运营出这个品牌来，大家认可就可以，有一部分人认可就可以。
嗯，其实我觉得挺多人认可的。怎么说呢？我感觉大多数人，你说他跟风，你也不能说，
这个
也还是算跟风吧。
对，那个我知道，我稍微知道一点，就是收集球鞋，他们炒球鞋。
哦，这个我也知道，以前好像是炒球鞋，尤其是我们前4-5年上大学的时候，那个时候好像。那叫什么得物好像好多种、
炒那些限量款球鞋，但球鞋价格现在崩得很厉害，有一段时间炒那个乐高啊，那个限量版的玩具你不拆封了也是涨好几倍，但是就是看最后那一批人谁去接这个盘，有些人花了好几百万，就是现在屋子里一堆鞋子，因为鞋子价格崩盘了嘛，就是
那感觉和那个拉布布，不知道拉布布会，不过拉布布它本身就便宜啊，它应该崩不上哪去吧。
这个我不太清楚，反正以前就是在你还小，我上大学的时候哈，有一个叫黄金熊。
这没听过。
就是以前那个黄金熊，长得又丑，又什么，但是很多的明星一直玩嘛，那个黄金熊也炒了很贵很贵。还有那个后来，但现在也有，就是那个猴子猛奇奇，你知道吗？猛奇奇也是个猴子，现在应该还有，就是那些比较有钱的女生，这个背包上不是挂着一个那个挂件，就挂个猛奇奇，那个也好贵啊，就一只猴子。我们就觉得那个猴子可能如果外人知道的话，可能、就是、
我看到了，我知道，我好像听过这个猛奇奇。
那个有的款也超贵，就几千块钱。
不行，我欣赏不来这些玩意儿，可丑了，算了，
啊、
别说丑了，万一会被人骂怎么办？
但是我们不认识的人就会觉得这个东西可能15块钱或者20块钱，超过50不出。
但其实挺贵的，
非常贵，非常贵，有的限量款就丑到天际的那一种，好几千，哇，越丑越贵。
是的，是的，还有那个，完了，我刚才又说啥了？完蛋了。就很多东西像看着不值钱，其实它很贵。我想起来了，还有那些就像真人一样的娃娃，那很漂亮的娃娃，那个也很贵，不知道那个叫啥，像手办，但好像也不算手办，就可好看可好看的娃娃了。他们那个圈子管这个叫啥，我也记不得了。那些也很贵，都好千好千的。
对对，但我对这种就是可能就一部分人会比较喜欢，有些人他为了做的比较逼真，他就用那个头发都用真人的头发去做，但有时候我一想那是个真人的头发，幸好现在我是不涂发嘛，但我看到有些那个涂发的他买那种真人头发，我戴着我就觉得有点膈应。我不知道你知道膈应是什么意思，就是
说
心里有一点点就觉得
别扭，觉得怪怪。
对对对，那是人家的头发，你天天陪伴着好像也不是很好。
我也是买进的一个顾客，他就在那个叫啥了，泡泡，是叫泡泡玛特，后面就去那个上班了。他以前也就是搞这个的，他就会画一些这个东西，那个手办，然后各式各样的。我去他那找一下，我也形容不出来他们这个专业学名。
手办的话，我知道有些二次元的那些确实非常非常贵。
对，还有。
非常贵，
对，
什么什么那种，宇宙大战啊，什么东西？那二次元的，二次元那玩意很贵。
对，二次元的很贵。
嗯，
看看能不能找着。 可能找不着了，反正就是类似于二次元的那些，
对对对，
好多漂亮的娃娃，可好看可好看的了，还有各式各样的衣服，
对对对，
做的好精妙，
对呀、啊，是是，反正每一个小群体，就是我们外人不知道的话，
不理解的，
对，不理解，但是有一些却特别贵，还有那种玩那种模型的，玩模型就是坦克模型或者军舰模型。
哦，
他们要把那个坦克做起来，要做旧嘛，就是你要是有点生锈啊，他们用各种药水去泡它，然后弄出来之后就是颜色要涂成二战那个样子，我就反正我见过有一个，
那不就是相当于造假的古董跟刚出土的做成那样的吗？差不多那么个意思吧。
这个东西啊，就一少部分人玩嘛，一少部分人玩的话，它就会导致什么？你必须要特别贵，你才能够收回这个成本出来，因为你要设计嘛。没有人玩，你普通人你给他一个这个手办，
那我都不知道他值多少钱，我都觉得不值钱。
对对对，你就觉得哦，这个生锈了还不行，而且那种东西主打的是什么？主打的就是你，他给你的都是一些零件，你要慢慢的把它涂上，那个涂料就很贵。但这就是一部分，我们可以说他是宅男或者是什么的哈、哦。有些人确实喜欢那个涂料非常贵的。那个喷枪啊，你
对，喷枪什么笔之类的，好像都不便宜。
对对对，比那个化妆品要贵，贵很多。
那肯定比化妆品。
因为化妆品的话，因为女的买的多嘛，她那个你造一个那种东西，
那就定价的呀，
那
随便买。
对，那个所以我知道这一种，但是我也确实是，我很看好这一行，但是我做不了了这个生意。其实我们不了解就完全做不了。
我就是要说这个事情。就是很多东西其实它很赚钱，但是如果不是你自己一开始有兴趣，或者你就去多了解这个行，
对对对，
你就并不会知道这个行业其实很赚钱。还有很多东西就像咱们说那个拉布布或者是这些东西的，咱们没兴趣，咱们也不去了解，咱们觉得它不值钱，但是实际上它很赚钱。我也是这两年才明白这个道理的。
是是是，就是这个样子。我去，因为我家有小孩嘛，有时候我带着他去那个，就是商场或者什么。现在商场很多地方都是不赚钱，都关门啊。你开个吃饭的地方还很难什么。但是二次元的是人气最多的，但是进去我就像个傻逼一样，他妈啥都不知道，这是什么，
我也不知道
什么手办。他们现在那个叫我家小女孩喜欢的呢，我又一下忘了，叫鬼灭之刃，就一个日本的那个。
我为啥知道这个？
你讲。
所以我知道这个名词，但是具体我也不太了解，我也就知道是日本的，其他的啥也不知道了。
对对对，就是二次元的这些动漫啊，这些东西啊，它一个特别贵的，而且他们会从日本，据说是从日本进口回来的，进口回来你要在那个叫迷豆子啊，一个女主角、啊、叫迷豆子。400多还是500多人民币啊，就好小啊，好小的一个东西，
我舍不得。
而且它是个塑料，你知道吗？我说女儿，我给我女儿，我说这他妈老爸可买不起这种东西，就是你是很小，大概有10厘米或者是、这个、
叫啥来，我搜一搜。
泥豆子，一个小女生。
泥豆子还是米豆子？
啊、
泥豆子。
那个词我都不大会写，迷豆子，就是一个鬼灭之刃嘛，就是那个女的被鬼咬了一口，然后就
哎，以前好像你知不知道有那个叫什么东京什么什么食神种，好像大概这个名，但是我说的应该不对。
哦，
前几年还挺火。
对啊，就是说你能抓住，就是说我们如果深入了解的话。这一个是可行的，就这一行可能就黄金是个显学嘛，大家都一说黄金好像都懂，但这个比黄金的价格利润率什么肯定要高，我是觉得。
其实黄金的利润一点都不高，就是对，我也是这么想的，就是很多东西吧，就像你说的这个，如果是感兴趣，说也倒也不必说你感兴趣，到时候如果你想赚钱，你了解这个里面的行就是规则或者怎么回事。你完全可以赚钱，我觉得这些都是短期内你可以赚到快钱的东西。
就是还是要对这个青少年，就是肯付钱的这些人的整个的流行趋势要懂。
对，是的，是的。
否则的话，去你要等着赔钱吧，人家 像那种小学生，不是小学生，初中生、高中生，他们那种穿那种二次元衣服，那玩意就穿一两次也不穿了。那个东西成本我是觉得很低嘛，但他买还蛮贵的，什么假发呀。现在
我也想，我也想，要不咱们做这种生意吧？但是我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呀。我倒是也想过。
对，你看那个他们拿，现在不是你肯定上海的这种就更多了，他们穿的那种衣服，二次元的衣服，头发也是假的。
cosplay 嘛。
对 cosplay， 然后那个刀也是假的，那玩意很赚钱。但是我们不知道流行是怎么去流行。
对，所以感觉说一般搞这些的，你可能就是你本身有兴趣，然后慢慢就搞了，就跟我搞这个黄金这些似的。但是前提反正你得知道这个东西它有个流行趋势啊，什么东西火呀，这里面。
对，这个肯定是要知道的，否则的话就这个给人送钱嘛，送人头嘛。
是的。
对，
然后还有这些东西感觉都是短期之内火一个什么东西，它可能下一次过个一个月呀、啊、啥时候一两个月它风向就变了，它就火下一个东西。
哎，对就是这样，它要有一个机制能够监控一下，哎，下一次要卖什么东西，
不知道下一次火什么东西、
这个、
就像我这个卖金子也是的，它可能这段时间它就火这个品类，全小红书的大家都买，好多人来问，然后吧你过个一个月两个月的，那这个就不行了，就换样了，他又出新的了。
哦，对，小红书，你说起小红书来，很多人在小红书上就是发那些文章嘛，然后就
种草，
然后种草嘛，然后就来买那种东西，确实厉害啊，他们就推广小红书的这种什么东西，因为小红书上不是有很多那个妈妈这一类的。就妈妈给小孩买的东西，我认识一个这一种，他们给那些网红然后打钱嘛，就是说给那些网红打这个钱，然后让他发类似的文章。 对，然后很多的妈妈就过来买他这一套英语教材，就
好多小红书上，反正整体来讲还是女性的多一点，但是也有不少男的了。
哎，那肯定就是说刚开始哈，小红书就是比较什么呀，写的东西都比较多而且比较详细，但是也是被开发了之后，那很多都商家帮你写，那也就
不
大行了。
他说以前最开始他是干啥的了，好像后来都要倒闭了。
以前我知道是干啥的，以前是小红书最初的时候就是发 PDF 哪里的攻略，去哪里玩什么的攻略，就发那个 PDF、连就是有个网站上有那个 PDF，就是他就是做攻略这种的起家的。
对，他就是做攻略的，然后后面就好像就是各式各样什么攻略都有了。
哎，对，小红书最初的时候就是说你去哪里游玩，比如说你去厦门去哪里玩，然后就写了个攻略，然后呢他也没有说手机这种 app 啊，就是一个 PDF 你下载下来根据他去玩。
那小红书一开始它不是 app 吗？
就是小红书哪有，就是最初的时候是，你想想红起来的时候，我那时候哈，因为我年龄比较大嘛，小红书最初的时候在我们的印象中就是做那些攻略的，最后的时候才慢慢的就成了美，有点像美妆了，就女的越来越多了。
对，是的，
就慢慢就成了美妆，但最开始的时候就是做攻略，海外代购也非常厉害，刚开始的时候。
哦，前些年。大概我是2017年上的大学，大概2017可能到2000年那就时候，代购美妆代购好火。
就是搞这个，它就是你怎么去搞代购啊，就是一个购物的这样社区的平台。但是后来就是现在全方位的厉害了嘛，哈，就什么好像最近他好像跟淘宝合作了，就是直接你在那里种草，直接在那里买了就是淘宝的这个东西。
我看看搞没搞连接，小红书它现在不是也有自己的店了吗？
对呀，你可以找，就是这种平台人又多，你在上面还能找到是吧？种草嘛，
我都发了一年了，我看我才有多少个粉丝，我才有不到500个粉丝，我489个粉丝，我每天可努力。
就是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就突然火了嘛？你
也没准，我先做一个梦，万一呢？
对呀，就是这样。反正我知道是有一个他在小红书上就做妈妈给小孩买英语教育这一个，他做的其实，但是英语我觉得做教育至少不会太坑哈， 他就是讲外国的小孩读什么书嘛，因为现在咱们这里还觉得还有外国的教育是比较好一点的，比如说哎，美国的一到几年级就 K12 是吧， K12 就是一直到12岁还是什么的，我不大清楚，他有一套英语的这个教材，然后呢你加了他的什么东西他会发给你 PDF 啊，然后呢他会，这已经算是比较精准的客户了嘛， PDF 发100份跟发一份价格是一样的嘛，又不会再浪费这些钱，但是呢你成了他的粉丝或者什么，他后续会有其他的一些变现的方式。
那不就跟闲鱼上卖那个叫什么 PDF 资料的那种吗？
对对，他这个是你加他他会。
他有什么变成私域加他的客户，
对对对，
然后多少
就
引流、
就是、
引流到什么微信什么之类的。
对对对，类似于这样，他还是卖那个小朋友的课嘛，就是
这个也很好的。
对，读他们就是我看他因为我他现在做了一个叫共读，就共同读书嘛。其实我不能说他洗脑了，就是有时候我觉得他这个模式很好，因为现在很多的读书嘛，包括梵高读书会，或者那个叫什么我忘了，很出名的，也是一个做读书的，叫罗振宇吧，罗振宇叫什么的？对，那个也是读书嘛。他这个是做了一个也相对私域的读书，读什么呢？就是读怎么教育小孩。但是你
读书是跟喜马拉雅那种读吗？
他是会找一些人，然后视频什么东西，但我没有去过哈，我没有去过。他可能就是开一个，比如说你去抖音上或者哪里去开一个视频，然后就共读嘛，就共同读这本书。他是主讲者，他会主讲者，但他也卖书，卖一些其他的周边。
我头一次听，那不就是相当于搞一个会议室，然后会议室里边有好多个人。
对对对，就这样。
然后有一个他是主持人，然后就大家一起来参加这个讲这个书，然后互动，大概好这么回事。
对对对，就类似于这样，类似于直播嘛，就相当于。但是他有一个很确定的主体，就是今天我们要读这本书，怎么把小孩搞成爱因斯坦。实际上爱因斯坦是生出来的，不是
这不扯淡吗？
但是他的目标肯定是说教育这些妈妈要怎么去培养小孩嘛，就他的，因为他就做这一行的嘛，人家做教育的嘛。
我觉得我卖货我卖的好朴实，我觉得当销售多多少少都有点忽悠人的性质。
怎么说呀，就是你找工作你也是忽悠去的嘛，比如说你现在的正经工作，你去交简历的时候你肯定也会美
那也是
嘛，
那
有什么
说的了，
就是
面试造火箭。
对对对，去了可能就打个螺丝嘛，就其实这也无可厚非吧。比如说我们我女的肯定更什么，比如说你去上街或者什么的，你肯定要化化妆嘛，我觉得这不能算是作假嘛，对不对？
对，反正
有个脸，对，
别太离谱，稍微低于事实上夸大一点，这个倒无所谓。
对呀，你说你脸上有那个不是遮瑕膏，你就搞一下嘛，人家也不会，带路人也不会卸妆水给你卸了，非要看一看是不是，就觉得很漂亮就可以了。
我主要对他们这些是的，是这样的，
对吧？
我主要他们赚钱，我好想发财，这种赚钱比较感兴趣。真的各有各的道道，你就每行，就是你不了解的，他们都有他们的那个方式或者是路数。
对对对，就是你得深入在这一行中才是有可能那个啥的，有可能搞一下。
是的，是这样的。哎，其实怎么说呢，虽然说黄金贵，但是我觉得黄金其实算最底层的珠宝首饰了。因为
我的我都是不这样认为，我是觉得黄金，虽然我现在想不清楚，就是黄金可能就大家认为它是一个非常稀有的等价物，它已经得到了认可，你看看其他任何国家都会储备黄金，我觉得它已经是一个非常显学，对，它是显，对，显学的一个这个东西了。所有的就是你饥荒了，比如说我们这个纸币或者 QQ 币或者我们这个人民币都有可能贬值，但是黄金很难，
因为它是天然的货币。
对对对，你没有办法是说我操，我突然能合成黄金，好像最近有一个说哎呦我可以合成黄金的外国公司，但是就是它
费用好高，好像
对，费用首先很高，但是他也是吹嘛，他说他首先他可以发电，用核聚变去发电，发电的产物好像有中子多了，怎么 打在水银里还是打在什么，对，然后再出黄金。但是这个是不是真的妈不知道，我觉得可能性不太高。
黄金的产生好像是由什么什么行星还是什么玩意儿中子什么
对对对
撞产生的，好像是这么回事。
对，但是这个确实是一个创业公司说的嘛，每年除了发出电来，靠核聚变发出电来，还可以产每年5000吨黄金。反正我觉得这有可能是假的。
那都发财了，我觉得应该不像真的。
对，但是他确实也在宣传着，但是除非出现这种极低概率的事情，黄金肯定是就比较稳定嘛。因为大部分的黄金都是，其实地球上黄金很多，但是都是在那个岩浆里。啊，那这怎么出来嘛？其实确实有很多，就是
你说黄金它不少了，
嗯，
挺多了，我觉得，你说是吧？
对，它不停的提炼嘛，但是就是在大部分，我看了一篇科普文章嘛，他说大部分还是在这个就是内部嘛，就地心里。
那太难搞出来了，那搞出来很太大了。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你看卖黄金，我是觉得很稳嘛，这件事情至少是很稳的。买的人也觉得很稳，
那是的，那倒是不是。
他不会出现暴跌，同时呢，他也不会出现暴涨。就最近就算是暴涨的话，但是比起其他的暴涨来，
对呀、啊、对呀、啊，
比起你说拉布布什么，对呀、啊，比起拉布布，比起那个比特币，比起什么，但比特币是另一种黄金，信仰的人说它是另一种黄金，对对对。反正是这样。
我说黄金为什么它算珠宝里边就是最便宜的，就是说因为啥呢？因为它太透明了，就是说大家不会被坑，就是大概率是不会被坑的。你看其他的东西溢价明显那么高，那叫什么翡翠啊？
哦，对，你说这个
我是这个角度来讲的。
嗯。你说那个石头，尤其是玉这个东西，谁给他去定这个价格呢？我到现在也搞不清楚。
那个翡翠也好贵啊！我天，我觉得这些里面坑比较多。
嗯，你看那种，虽然我不太了解，比如说他们说那个新疆和田玉哈，我以前在新疆工作过一段时间，也是听他们讲，他说以前和田玉可不值钱了，现在结果呢不允许开采了，然后呢贵的不行。但是你说，我就说那个玉到底有什么
值钱的？那不就那我觉得其实还是相当于对呀、啊，还咱们对它也没有什么兴趣，咱们就觉得不值钱。就像咱们觉得那个叫什么，那个叫拉布布不值钱、
对对对，
不值钱一样。我觉得道理其实也差不多。
对，
就说我不知道这个东西，你给我看我也认不出来它值钱。
嗯，对，不是还有那种什么佛珠又什么珠什么祖母绿。
哦，祖母绿值钱，世界四大宝石，
啊、
三大宝石、四大宝石，这个值钱。
我也不知道，人家不说一
个都
是多少亿，多少亿。
那得看重量克拉
啊，
然后绿不绿，什么有没有油，成色，这些值钱。
啊，
红宝石也值钱。
人家哎，那个人叫什么杨子啊，还是叫什么子？我忘了，反正中国的一个
富是吧？金主
啊。就那种啊，不是说他那个祖母绿有多少钱哈、哦？搞不清楚。
那祖母绿是值钱的，祖母绿好的是很贵。
哦。
我给你找图。
哎，你说这种东西能不能合成？现在反正钻石是可以
合成
的。
能合成啊，能合成。祖母绿、红宝石都能合成，但是合成的不太那啥。
是没有瑕疵吗？还是不够大？
合成肯定是没有瑕疵嘛，没有瑕疵了，合成了都造假了，那我不把造假拉满？
哦，
我都造假了，你说要不我图啥呢？但是祖母绿它的性质，它就是花园宝石，它本身里边就容易裂，它就是天然的那个性质。
哦，
你要是造假的，里边像玻璃一样干净，啤酒瓶子一看就不对劲。
对啊，对，我们看着像啤酒瓶子一样，也很绿嘛。
对啊，对啊，一看就不对劲儿。我们找一点啊，我来找你图、
哦。
我就之前上海有这种珠宝展，我就会去看嘛。我之前看过一个尚美的，然后还有一个叫陈世英的，这是一个中国就是在国际上比较出名的一个大师。
嗯。
还有啥？待会再找找，我再找一找。找。
确实，这种就超出了，人家不说李连杰挂的那一个是多少亿，2亿几亿，我也都是传闻嘛，反正咱也没这个钱， 然后据说他要随身带在身边。
没事，可以看。虽然我买不起，但是我可以看。我看过好多这个东西，因为我比较喜欢看这个玩意儿。行，我先给你发一点
啊，
给你发过去。你发了原图，就去年那个叫什么卡地亚，他还在上海博物馆搞了一个展，那个展上的宝贝也挺多的。
哦，
就是他们这些展的一般都是高级珠宝，然后现在反正我看多了，我就觉得那个柜台里那些破破烂烂的普货，还有那个就那个叫什么来
啊，看不上眼了，
对，反正就是怎么说呢，就算我有钱买那个几万的普货，我也舍不得，我觉得它不值钱，然后贵的还买不起，那叫什么眼高手低，差不多这个意思。就感好的看多了。
哎，就是他们这种贵，是不是因为他确实设计师厉害是吧？
嗯，哎，发没发过去呢？我给你发的，我再找点。
啊，还没有，是不是发的太大了？我是微信。
我发的是原图。估计要等一会儿，可能我这网有点差。
哦，我可以看看，我也开开眼。
我给你看，我给你多发几个。好多宝贝呀、啊
哦！
我的天。
哦，对，看到了，哇，这个确实啊，闪闪发光的，这红宝石吧？
看，等会儿我再给你找发点，等我一下。
嗯，可以。哎，这种黑的是什么呀？你说这个材质，黑的就
等会儿啊！我现在还在找图呢，等我多给你发点。好不容易找个人跟我唠这个。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哇，这么多宝贝，这么多宝石，肯定特别贵。
对，好多钱啊！
哦，
这都是精品。反正一般就是去那种奢侈品店，没有多少精品，就没有什么，这都是高级珠宝中的高级珠宝，有很多就是很多年的那种古董珠宝嘛。
哎，像这个他做的，你弄了这个蚕，它是这个就是孤品吧？这个世界就这么一个，对不对？
对，这个好像说值几个亿，用翡翠做的。
哦，我看起来就不像是能够复制的那个样嘛，对吧？
对呀，就不好大一个呀，那个
对呀，
第一个那个这个是应该是卡地亚的，就你看它那个像豹纹嘛，
嗯，
它就是豹纹，没有。
哦，对，我发电台的时候，我把这些图片都放在那个哪里，公众号里面，还有我网站上，让大家看一看。
我还发了好多呀，我给你看了。
啊，没事。
哦，真的好多好看啊！然后那个皇冠，一二三四五六，第七个皇冠，那个应该有个，反正至少有100年，有几百年我记不得了，肯定有个100年。
它是哪里的？
那是欧洲，
这个，
欧洲那边，应该欧洲那边的，就是皇室的这些一般都是。
哦。
然后还有一个。
这种是不卖的吧？这种
对，这种就是古董，有的可能就是皇室或者被那个世界上的大藏家收藏，有的可能就是被品牌方后面又花大价钱买回来了。
哦，
那个下面你看到有一个绿色的了吗？像那个好绿好绿的一个花花的皇冠。
嗯，我看到了。
那个就是上美巴黎的，就是那个祖母绿，这个真的像啤酒瓶子。
对，能看出来，像啤酒瓶子，
漂亮，
那种大绿棒子，
对，大绿棒子，这个也要好些年了。你看它上面那个钻石都不是规则的，它不像现在的好像都是规则的，以前那种都是不规则的，然后就可能以前的没有那些机器或者什么，都是随形叠的。
啊，
你看它都不一样大小，
对，
它也不太整齐，你就看。
哦，就可能就是挖出来什么样子，他就给
你
整上，
对
吧？
你就挖出来，可能这估计这个石头本来啥样，他就可能就照着什么一个槽，他就往上镶，挖那么个槽，我估计。
嗯，对，他就是把那个，外面就是给他做支架的这个金属，
对，
是吧？给他做，按照这个做的。
我估计就是看石头多大，他就做整多大孔。
对，确实不对称。
然后还有那个红色的，那个红色下面不是有个大耳坠子吗？那个大耳坠子，你看那个中间有个洞，那个钻石的有中间有个洞。
嗯，
你现在的钻石都看不到它有个洞了，它都没有洞，它这种叫什么我也不记得，叫老矿切还是老欧切了，就是以前的钻石切割，它没有现在的这种技术，然后它好像也是让钻石更好看、
哦、
还是怎么回事，反正就是以前的老的切法。
哦，
它就然后它就有个点，它就相当于钻石它正常是有个尖尖的，他就把那个尖给切了，他们管那个叫切屁股，就把那个尖的屁股切掉了。
哦，他你发的那个金的那个叶子是金的是吧？有一个
叶
子，
对，那个叶子是金的。
他怎么做的这么像叶子呀？你看他那个叶脉、
就是啊、好像啊。
对呀、啊，这个东西。
搜一搜，他好像是说拿破仑的金叶子，你看看啊，一搜，他说这个世界上就有两个，
就有两片是吧？这古董吧，这已经也就是说，确实很漂亮。
我，它真的好真啊，它那个脉络和纹理，我给你发的。
哦，这个是你带上然后拍了张照片吗？
不是，这是那个博物馆里，我在博物馆拍的，他们会有玻璃罩子。
我说你在手上戴的这个，不是你拍的自己吗？
那个不算，那个是的，那个是我去成都出差的。不应该是 VCE 的，好，嗯，应该是梵克雅宝的，这两个货还不错、
啊。
然后我就看了一下，
啊，带上拍了一个，
拍了一个，对，过一下瘾。他们，然后还有上面那个，那个金叶子上面的那个，
嗯、
就是有点氧化的那个蜡、
啊，
就是嗯、金光闪闪的一个包带钻的、
啊，
那个应该是不切蜡
的。哦，这个是包啊，这个是包啊，
对，这是包，就是你看它的丝拉的很细，就是不灵不灵，有点嘛，那有点。有点光，
哦，这个你我看起来像个电路板，生锈的电路板。
那是它是有点氧化了，你看年头多了
啊。
然后还有上面那个像啤酒瓶子的祖母绿，你看到了吗？
嗯，
那包上面的，
这个、
它好像是那个什么，他丘吉尔他老婆，就是那个是丘吉尔是英国首相吧？
啊，对，
当年在一个什么会议还是什么上也带过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好像也好多年了。
这个是得戴在头上的吧，是吧？
脖子上的吗？
脖子上的。
对。
哦，哦，你这样啊，反着得反着戴吧？难道这个啤酒瓶子它不应该朝下吗？
就是滴溜的呀。
哦。
对
呀、
啊，就是朝下的嘛。你看吧，它不是戴在了一个类似于脖子模型上吗、
啊？
你看到了吗？
啊，对对对对对。啊。
对
对对。
然后，还有不是发了一个书的吗？它上面有小人儿，就是像跳芭蕾舞的那个。
嗯。
这个也好贵啊！我有一次在那个珠宝展上看到了一个，它是一个以这种就是胸针嘛，就是夹在衣服上的，
嗯、
然后它那个叫什么？它那个能拆开，那一个能拆成三个，就是单独戴，它卖好卖300来万。哦，我的天爷！嗯，300来万。
对，还有你弄的这个表是，这个表肯定比狗哥的那个这好多了。
是
钻石、
哦、这红色的吗？你说的
不是不是有个绿色的钻石这个、
哦、
钻石的表，
这个
表是手表还是很大的那种表呢？
这种就是装饰的，你看这个不是写的卡地亚的吗？
啊、
嗯，就卡地亚他们有个时期好像有个就是珠宝的风格叫水果锦囊，就是什么就是花花绿绿的，你不看有绿的吗？有红的有蓝的、
嗯、
就是花花绿绿的这种石头，
对对对，
就是这种风格，这是你是个表。
哦，这个表是可以就是看真的看时间是吧？
可以真的看时间的。
哦，但
都搞了好多表。
哦，这个表确实。
还有那种就像那种带底座的钟，你知道吧？就是以前不是那种老式带底座的钟、
嗯啊、挂钟嘛，对吧？像挂钟一样。
对对，也能挂，就是也能坐上面。
哦。
那种。那个时候有好多这个呀。
还有你发的这个像花环一样的，这个得好几斤重吧？
这皇冠，
啊，
大皇冠
太大了，这个。
嗯，我以前觉得轻飘飘的比较好，后来我发现
还是重是吧？
还是要重金重工。喜欢轻飘飘的时候，还是我年轻了。
就是叫什么欲成其重，
对对对，
是吧？
知道这边好多那个表呀，我发给你看，就比较中国风的那个。那还有一个。你看到了一个叫啥呢？就是那个有一个黄色的，你看到了吗？那个
黄色的啊、
哦，项链子可闪了，一大堆钻石的。
啊啊啊！对，
你看那个下面，
嗯，
你看那个下面那个文字，他说什么？1920年 什么巴提亚，什么拉邦王宫，什么什么，哎，就是不知道哪个国家的一个伯爵，就委托卡地亚给他做一个这个东西，然后他项链中心是一个234克拉的黄钻，我的老天呐、
哦！
我后来，后来
这
个丢了。
哦，金子的那个手袋比爱马仕强多了，编织
好多金子。
他完全是用金子，然后做了一个包嘛，这是。
对呀、啊，对呀、啊，好多好多金子的包，这个是谁家的呀？我看看。没说呀。法国珠宝工匠没说是谁家的。
哦，确实
好多好多这种，他们真的好有钱啊！嗯，就是这些展，他有的时候会介绍。我还看过一个，就是说是。咱们在鸦片战争的时候，那个印度有一个公爵，就是类似于王爷的中国王爷的那种地位，他拉了好几车宝石、然后去给那个卡地亚还是什么，让他们给他做珠宝。这个世界的贫富差距真的好大呀。
对，现在也大呀，现在人家
是这样的。就是这样的。
对呀、啊。
就是那个时候还在鸦片战争呢，我的天哪，好多车珠宝，我的天老爷。
哦，你这个表确实，这种表是，就是，得特别有，就是说得特别特别富的才能够摆在家里。如果普通人家你摆在家里，大家就觉得这是个镀金的，就会觉得。
但他们做的真的很精致，很好看，这些都是卡地亚做的。估计是前以前吧，反正但是应该也不会太久，就比较中国风嘛。可能有的好像是清朝的那个时候，或者是后期一些。
对，我觉得你这个策略其实是对的，即使买不起，但是看到了好东西，反而看这些，哎呀，这普普通通的就不想看了，是吧？
就是看多了，哎，至少买不起，你能分得清什么是好，什么是坏嘛，对吧？你至少已经提高了。看看又不花钱。
哦，哎，这种是什么珠宝展吗？是你去的这种？
对，这种是什么展？就是这种大货一般都是品牌方或者是博物馆的珠宝展。那个卡地亚的是去年上海博物馆搞的那个展，然后有的一般来说这种大货都是品牌方或者是各方面合作的，要不搞不了这么大件。
哦。它其实就是还是有个品牌影响力嘛，对吧？宣传吧也是属于，
也算。
哦，确实厉害，确实厉害。这是我在网上我以前都从来不搜，这是你给我看的最多的一次珠宝，确实不错。
对，好多呀，我还有好多图啊！天哪，我就真的想什么时候能发财，什么时候能发财买一个卡地亚或者 VCA 的胸针，算了，买不起。长得越来越贵了，我的老天奶啊，太贵了，真整不起了。
哦，
真的就是二手的，就是N手的那种拍卖会，也就是那种稀有好货，就是那种店里的普货不算，就咱们直接去店里看的那个都叫普货，就极少数有大件。太贵了，搞不起，搞不起。
确实很漂亮。
每次我就想着发财，这是我发财的动力。
对呀、啊，所以你运气也很好，你运气很好。
哦，
当时你中奖的话，你哦还买不起呢，是吧？是吧？还买不起呢。
哦，这得多少钱能买得起啊？
对，你中得中十几次是吧？十几次还买不到，这些
买不了。这些买不起，这些都得好几千万，我估计好几千万我都排逮不住。你看嘛，就算一个不错的。一个不错的正儿八经不错的 VCA 或者卡地亚，还是那种好多手之后的看得上眼的，都得5到10万。
哦，哎，就是不是前段时间不是有一个说有一个女的嘛，
280万呢，380万的瑞
斯、啊、那种呢是对、啊、
你是说
那种
吗？格拉夫的
啊。那种是特殊给他去定制吗还是什么？
那个不算，那个不算定制，那个谈不上高，我觉得我个人觉得那个谈不上高货，因为高货的话一般没有几件的。但是它是比普通的款肯定是比普通的款好一些。 但是这个东西市面上也还是会有一些套的，他当时店他就是他这个品牌还是做了不少套的。
哦，也就是说虽然它的很贵，但是还是就是说几百万对普通人，他不是说他父亲又怎么样子又怎么，最后也是不了了之了嘛哈。
其实对于珠宝这个东西，他几百万，虽然我连几十万都没有，但是几百万，我觉得珠宝这个东西上不封顶啊。
哦，对对对。
你随便去一个那个叫什么那个宝格丽或者是梵克雅宝的那种，去搞一个比较好的，就是直接在店里拿出来的，就是稍微贵一些的，都要几十万嘞，然后再重一些的，再更好一些的，那就要几百万嘞，那分分钟钱就没了。
对对，这你这样说，哎呀，好像是买黄金还，
对，
应该刺激一下那个狗哥，天天买黄金好像也。
我给他发过，我之前给他发过。
哦、对呀、啊，你应该刺激他一下，让他改买这一种。对，他是有了钱，他就会买一块黄金，然后在群里
说。哎，他买黄金
其实
也挺好。
对对对。
亏钱了嘛，又不亏。
对他好像是买了好多年了嘛，攒了多少块？10块了还是几块了？
应该不止10块。
对对。然后他
有一小盒呢，我看。
对呀、啊，还是放在盒子里。那我们经常说你这个有可能是假的。
那也岁数不大，他应该比我大一点。
嗯嗯，现在应该是回西安了。
对，他回西安了。
西安了，然后找了个女朋友嘛，可能要结婚了。一结婚一生小孩，哎，也就
是我都不会，我怪不得他最近没空唠嗑了，原来他有对象了。
哎，不是以前一直有对象，应该是他，但是他以前在。上海吧，
哦，对，他以前在上海，那估计也快
隔着对象比较远嘛。后来这个，那个，我们都喊他李老师嘛，对象，然后就回去了。估计一结婚一生小孩，他就不烧包了，这个枷锁套在脖子上就烧包不起来了。
笑死！我最近都没有去群里摸鱼的，我又给你发了几个，他写还没发过去呢，那下面会写什么时候，
啊、
就多少年的。
啊啊
感觉他们真的好富有啊，那些皇室有各式各样的珠宝。你看那个蓝宝石，它那么大颗，它下面写着19世纪，那不就1800几年。
嗯嗯嗯，对。蓝宝石胸针，哇，胸针。
对。
厉害。
它虽然以前的工艺或者是技术没有那么好，但是工绝对是当时的顶尖水平。谁给皇室做都做不好，等着掉脑袋嘛。审美设计也是好的，石头也都是好的。
嗯，
感觉以前的皇帝有好多漂亮的东西啊，想一想也是，那个举国之力冒着掉脑袋的风险给皇帝，那能不是好玩意吗？
对，基本上是吧？就现在，我相信这些好东西，它还是存在，然后帝王家嘛。
对呀、啊，对呀、啊，好东西肯定是一般人搞不到的。
是，但是我们也可以想想嘛，他再有钱也刮了嘛，这不最终我们看一看，相当于拥有了，我们拥有他照片，
看一看也挺好的了，要不一般地儿都看不到这种东西，就是做这种的商家一般都在哪儿呢？北京、上海、深圳那边，香港这种地方比较多，深圳应该也有一些，
嗯，
然后我没事就去那些店看看，长长。长长见识，万一哪天发财了呢？以后我也干这个。
嗯嗯嗯，我觉得干这个肯定是卖一单就可以赚一套
一年哈。
对对，不是一克一克的。
但是这种二手的买的人，他也比较那什么，他也是考虑到保值或者相对溢价来说，肯定是没有直接在店里买或者怎么的高，然后他货品的稀有性啊什么之类的。
嗯。哦，对，好，你说的也是。
就珠宝，它要什么有三要素，怎么说的啦？什么美丽、持久、稀有。那烂大街了，
嗯。哦，对，你不稀有的话，其实是搞不上价格去，应该是。
对对对对，不稀有搞不上价格，那它不就有很多东西它都是控制量吗？
嗯，哎，不是现在以前我也不知道哈，我也是看网上的这些东西，就钻石，实际上这个价格。 哎，钻石是那家公司叫什么来着？他不
就
控
还是戴比尔斯？
戴比尔斯应该是，他不就是瞎扯吗？后来河南那边不就可以人工合成钻石了吗？是吧？
什么一颗什么玩意真爱永流传，大概是那么意思。
但好像我们买的钻石，你再卖出去，马上就不值钱嘛。应该是这样，所以他不让你卖嘛。
大部分来说是的，它的溢价还是很贵，但是一克拉的你卖出去还是能卖出钱的，前提是你买的时候溢价不是特别贵。
嗯，好像戴比尔斯最近股价好像是暴跌了不少，可能也是经济
不
好。
我不会炒股，但是戴尔比斯好像把他的培育钻的钻石业务好像在清了。
哦，不搞了。
哦，好像是他把那个品牌，好像前段时间我看我刷他好像在清仓。
哦，
但是钻石这个东西好多都还是需要钻石的，就是需要配呀、啊，就是各种情况。
哦，
他现在考虑钻了。
哦，我都不知道，反正我知道的是，我知道有这样一个商业模式哈，就是，他送你钻石，就是比如说他在超市里或者是商场里，就是有一个地方嘛是送你钻石，就是送钻石不值钱的，尤其是合成的，但钻石是真的钻石，就送你一颗可能成本就非常非常低，你不整的话就走嘛。但是呢他会有一个这样的服务，你要不要给这个钻石加上一个托呀，就是加上一个戒指。
这套路呢，
对对对，
那不就是镶嵌吗？
对对对，镶嵌，但镶嵌的话你可能交个300-400块钱，以前的时候是很火。那
还有这个套路。
对，他就赚这个镶嵌的这个钱。但你说镶嵌，你比如说你用黄金去镶嵌，那肯定更贵嘛，哈。
它不值钱的破烂石头，我用什么黄金啊？我用个银的，我找个精工的工费，我还花不少钱。
对，
他们那种都是成品托。
啊，对，他们就这样，就他只需要有一部分人上这个当，或者是肯付这个钱，他就会赚到很多嘛。以前的时候是曾经特别多，可能10年、15年前就特别多，这个一进去就是送你钻石，但那个钻石说实在就废钻嘛，很小，你拿在手里你一抖掉地下就找不到了，你知道吗？
果然都是套路。
对，就找不到了。然后你说你有用嘛，哈，但他也给你个证书，我相信那个证书可能有打印机就能做出来，我也瞎猜哈，我估计是。
那这个钻石，那你钻石也要看成色，也要看颜色，也要看硬度啊。
但是他送你的，你还整这个吗？是不是？
要啥自行车也是哈。
对对对，人家送你的，你不要就真的拿着走就是。但是还是有一些人觉得，哎呀有300块钱，就来都来了是吧？300就300。
哎，金价又涨了，又涨了，
又涨了。
对，最近没有生，最近生意不行了。
嗯，
不可能，只是我生意不行，别人生意挺好的，随缘吧，等着财神爷来找我。
嗯，对，这是反正我经常看起来就这样，好像我们老是说经济不行了，你看那群里有的人富的还是要死是吧？
你怎么说呢？他经济不行呢，整体来讲确实感觉不如以前了，大家花钱谨慎了。
嗯，
但是该有钱的，嗯，你说吧，你以前能赚2万，你现在赚个1万，赚个4-5千。你赚不了多，他总能赚少，对吧？
嗯，
他总不可能一分也赚不了。
对对对。
好，反正我就是这么想，我这个副业万一哪天能发财呢？发不了财，就随便吧。发财的概率
还可以，也还可以，就是你自己，自己对自己也是个锻炼嘛。
对呀，啊，赚哪是哪，也挺好的呀。对呀，啊，你就每天会遇到不同的人，你会懂一些不同的道理。
对对对，哎呀。好，姐讲了这个什么，你可以讲讲你那个啥，我对你那个中奖特别也感兴趣。你中了，竟然中了那么多奖，我也很佩服。到现在为止，我就中了一次热水壶。
你不是说你公司年会上？
公司年会那是打工的，我是说普普通通去商场抓这种东西。
我不是在商场抓，我是怎么回事？今年是2025年，去年是2024年。
嗯，
然后他就。然后那不是有6·18、双11吗？他不就会有那些搞红包的活动吗？
嗯，
然后那个红包他就会干嘛呢？他就会然后你就点，一般来说那个红包应该就是几毛钱，
嗯，
几毛钱，有时候要是超过1块，大家都比较开心的，有时候会有5块或者是什么8块这种8.8块。但是突然间那天我就点了一下，本来那个八点 我是抢，我是想抢一个蒸锅，还是想抢一个东西？一般他不是京东有什么那个整点秒杀那种东西吗？
嗯嗯。
然后我就想八点他有个蒸锅便宜，有个套装，我先我抢个蒸锅吧。然后我没有抢到蒸锅，然后蒸锅抢失败了。然后我就去点那个红包链接，他一般八点他就会放说给你有那种8.8块或者5块或者几块的红包，就是上1块钱的。然后我就去点了，然后我点了一下呢，我还不是 APP， 我还是直接微信的那个叫啥了？微信的那个就是网址，我就点了。点完了之后，他就给我说我中了24618。然后我一开始觉得他是个骗子，
嗯。
然后我就去群里跟大家讲，我不是给你发过吗？我就把这个发一个，笑死。然后我就跟他们说是不是骗子，
然后说不是。
然后我就不是他要买东西，他那个好像就是27个小时就过期了。我还记得是好像是5月30号还是5月31号的8点，就八点整，我发给你了。
嗯嗯，
那个你看到了吗？第二个图，它不是还没打开 P P 那个什么 A P P 吗？它那个左上左下角，它不就写个24618的吗？那还有个4毛3，4毛3就是常规的红包。
哦，
然后我就点了一下，他就说我中了这个。然后我就觉得他是个骗子，
就像那个，对，但是这个也确实太多了嘛。
那他是挺像骗子的，你搁谁信啊？
对对对。
然后他不是有个红包，我就去点红包的详情了。那个红包的详情就有什么618惊享红包，还有什么抽奖红包。那你看的那块不是有个4毛3吗？正常来讲就4毛3，嗯，1块1。
对
呀，那不就是应该这样的吗？然后上面给我整个24618，然后说结束，距离结束还有27个小时，就应该是28个小时就过期了。然后我就赶紧想买什么，我一开始想买投资金，
嗯，
然后我就买，然后我就买准备买投资金，然后他跟我说那个下面的详情不能买投资金。
哦，就是对对对，就只能买他的电器或者其他的是吧？
没有没有，就是你只是不能买虚拟的那种充值的和投资金，就纯投资金。投资金不是公费便宜吗？
嗯嗯。
但是你买那种公费贵的首饰啥的可以。
嗯。
然后我就后来想了半天，我跟不跟你说我最后买了啥玩意？
哦，我看了，你不是说买了一些电子产品，手机什么的吗？是吧？
对，我买了2个 iPhone 15 Pro。
嗯，
然后还买了一个时刻的周大福的金条，但是那个它不算投资金，它卖的贵一点。然后还买了什么一个尼康的镜头，还买了几颗0033的玩意儿。最后我还是买了个蒸锅。
可以可以，最主要的就是蒸锅嘛。
对，然后我也觉得他下单是假的，他京东不是很快嘛，一般他第二天就送到了，然后第二天他就给我送到了，然后就是真的。
对对对，看来这个刘强东还确实很靠谱啊！
我纠结了好久，哎，我花了两三个小时才把钱花光，笑死我！我真的我头一次觉得钱那么难花。但现在怎么说呢？你要是现在让我花吧，我好像也可能很快就花完。但是可能真给你让你买啥，你也不知道买啥。
嗯，对，你就买手机，买电脑，买贵一点的。
本来那个时候我还说呢，我说，我那个手机我本来是个13，13我好像才用2年呀，那个去年，那我也没必要换个15，我还寻思，我跟我朋友说，我说那我明年再换吧。那天那不是618他有活动什么的吗？
嗯嗯，
然后还跟他念啊念，然后晚上他就中了这个，然后我就说。那我换吧，我换一个大内存的，笑死我！最后买了一个512的。
哦哦，对，哎，是是是，你这样实际上就是说，买金子的话对保值是吧？你买这个东西，你手机其实你拿回来，这现在卖不出价格去了嘛？你买二手的没钱了。
嗯，反正但是也用了，就也还好吧。本来要不后面也要买。
嗯，对对对，但还是很好，赚了2万多块钱的这个，
对对对，
一个奖。
你看，这是我给你看我白嫖的黄金，那个时候那都1年半的，那个时候多少钱？我看看啊，此刻，嗯，那个我 哇，那个时候还是周大福的溢价呢，这才600块钱一克呀，现在都820了，这才一年四五个月呀，就涨了这么多钱。
哦，周大福，哎，比如说你要把这些黄金，比如说你再卖给周大福也可以是吗？
我卖给周大福好亏，我不卖给他。
哦，像你这个黄金，像那狗哥那种黄金，他要换成钱的话，是怎么去卖给谁会比较好？
卖给谁最合适呢？就是一般来讲，你随便那种就是你买黄金的地方，他都有回收的，但是他给大盘减的太多了，你就不要给他收，这样你不亏钱嘛？
嗯，
你就去叫什么？有个叫融通金的，就是大家比较认可，他一般就是在那个盘上减个1-2块钱，减的不多。
哦，
对，
哦，也就是说这些其实首饰金是最亏的是吧？
嗯，对于你怎么说呢，对，那你肯定比是吧，你要公费嘛，你本身就还要大家公费嘛。
哦，首饰金我相信很多应该也不见得卖。
我也买了不少首饰金，但我买的也都回本了，这两年涨太多了，笑死。
哦，对对对，这两年
对，因为你一般买首饰金，你也不一定就是为了卖，你肯定你多花工费啥，你也是为了图着贷嘛，你也是为了图着贷，也不是说买了你就要卖掉，那你要纯投资，肯定买那个工费低的投资金吧。
嗯，对对对，
是的。哎，你看刘天天想发财。
哎呀，是这种，我是觉得你命比较好啊，你这个。从小到大这个运气这么好，然后
万一哪天发财了，先做个梦。
对呀、啊、对呀、啊、哎，不是、啊、我是觉得你至少我从来没有见过就是说一下子搞这个20000多块钱的这种点红包，而且我总是认为那个东西都是假的嘛，有时候
我也觉得是假的。哎，
对呀、啊、像
说谁谁信呢。
对呀、啊、像拼多多这种你啥时候能点到吗是吧，都是假的，让你拿了100块还找200个人还拿不了100块。
那个可难了，我就拿过一次。
啊，那你特别厉害，那你把那个小学同学是吧，小学同学初中同学都给搞一遍。
那好几年前了。
哦，哎、
然后我中了这个24618，我还是去小红书上搜攻略呢。一般他会写，就是你点开那个红包，他会写最高中多少钱。然后小红书不就有那种推广的嘛？
嗯。
然后他就会写这个。然后我中了之后还去搜攻略呢。我倒是看到有人发这种广告，但是那个图都是糊的。我本来还寻思我搜搜攻略吧，然后也没搜到啥，倒是有人发这个。然后我就仔细看了一下规则，确实最高是那么个金额，然后还有人中什么888、666、1000的这样的，倒是有好几个人。24618我就没搜到，就
你这肯定最高了吧？
对，这个就是最高的了。他25年就是25618，我已经总结出来了。
哦，25，哇，也就是说以后我还是有机会中2600。
对对对，
27、28啊，那
对对对对对，
你是哪天开？就是当天吗？
他不是当天，他一般就是什么，比如假设双十一，他会分什么预热，然后什么开门红，什么快结束了，他会分好几个时期，然后他可能就是比如说预热的第一天，他可能那个红包就会发的比较大，就是某一个时间他会有时间，然后或者是正式开门的那天。然后他会发几次，然后他就会有时间点比较大。
哦，是这样。哎，不，嗯，
不管
我有希望了，至少要有个希望嘛。明年的话，就今年是不行了哈。
今年也行，今年不是还有双十一呢吗？
双十一不是淘宝的吗？
都有，各大平台都有。
啊、哦，双十一大家也都。
京东、淘宝。
哦，可以可以可以搞。
其实我觉得我运气也挺好的。
对啊，我是觉得，至少你周围也没有人嘛，没有人像你这样中。
不，我还有，你一说运气很好的这个事很搞笑。我以前我不是在寄，我根本跟你说我以前我在寄宿学校，我从一年级开始就在寄宿学校了。然后吧，我们那个寄宿学校它是管啥的呢？就是它啥都管，就是吃、住、学习。就是这些钱你都交上，然后他都管这些，大概是2个月放假一次，不对，不是2个月，2周吧，
嗯嗯，
两周放假一次，这种一般不都是私立的吧，就是相当于，
嗯嗯，
然后我们那个叫啥了，我们那个上初中的时候，那个学校就是说什么年级前五他就免费了。然后那两年正好我爸干活赔钱了，可惨可惨。然后我就跟我有时候，我之前我就跟我妈讲过，哎，我说我这要是能免学费就好了，但是只是当时只是那么一说嘛，就是也没想着嘛，就跟我说我每天想发财一样。然后没想到，就有两次，就真的是刚好第五，笑死我了。
嗯嗯，
我干过很多这样的事。
哦，然后正好免学费是吧？
对啊，对啊，就正好就是第五个。
哦。
他也没有多一个，他也没有少一个。再就上高中的时候，就中午吃饭嘛，就会出校门口旁边有吃饭的地方。那个时候还没有手，那个时候刚好像智能机刚兴起嘛，估计可能2015年，
嗯，
可能2014年那种时候。然后就大家还是用纸钱的，然后我就每次出门或者是都能捡到1块钱、5块钱，我同学天天说我。笑死，反正就是确实运气挺好的，我还中过 iPad， 我根本跟你讲过，以前我手机不是叫金立吗？
嗯嗯，
然后，那个时候好像是我上初中，然后我爸买过几个金立手机，然后也是好像刚兴起智能机的那个时候，然后他有就是像软件商店，就下载软件的地方，
嗯嗯，
然后他就会搞一些活动。然后我就去参加，然后就是什么几等奖，然后中什么什么什么，中什么什么，然后我有时候就去参加着玩。然后突然间某一天，那个时候还有京东一卡，以前我从来不知道京东一卡，我也是从那个时候知道有京东一卡这些东西，中过什么京东一卡，什么护肤品，然后 iPad， 然后竟然是那叫什么，我还记得呢，那叫一个 iPad mini 2，那是当年小小的我第一次用到苹果。
哦，我知道，是比较小小尺寸，好像跟那 Kindle 差不多大的。
对对对对对，我看看那个迷你二，那都是啥时候了？现在都出到迷你几了？我来搜一搜。
迷你二，我觉得应该是一几
年
吧，一。
那个时候我还是上初中，应该是
啊、
哦。他是说2013年，2013年，我2017年上的大学。那不就相当于再往前到3年，那不就2014，那差不多吧，那就是那几年嘛，2017-2013也就，2014，2012-2013-2014那么几年，那是我头一次，然后后面我们就开始上高中了嘛，然后就被我妈给没收了，
啊、哦，对对对，这现在。还是这样，就是因为我家小孩也是这样，就尽量控制他玩手机，但
是
控制不住，
是的是的是，
现在确实控制不住。
哎，主要是现在他太那什么了，啥都得用到手机。
嗯，而且现在小孩可厉害了，他们不是现在都有那个无线 WiFi， 什么东西都有，就是那个无线 WiFi， 就是他装上那种流量卡，那个整个宿舍都能用嘛。
那啥，那怎么用啊？我能不能搞一个？那怎么搞的？无线 WiFi，
就是你里面装手机卡，装那个物联网的手机卡，
就是相当于流量卡。
哎，对，流量卡嘛，然后你就插上那个充电宝就可以用。然后不是家长就控制小孩拿着手机卡嘛？你其实是很难控制得住，而且你用手机卡的话，那小孩就经常把这个流量刷超啊。你这个家长是不是就知道了嘛？然后他们都会搞。每个人
他们都有手机吗？
哎呀，现在说实在的，小孩总是有办法搞到手机的。
那确实，我以前高中的时候，诺基亚那个按键的，你知道吧？
嗯嗯。那时候手机不好玩嘛，现在手机，我们就知道那苹果的、什么安卓的都很好玩。而且你说现在小孩，你不让他拿个手机，他总是有办法，你都不知道他从哪里搞来的。他而且现在，他搞点钱，就是整二手也好，或者整新的也好。
那确实，那也挺容易的，想搞怎么都能搞的。
对，他只要想，他肯定能搞得到，他还可以搞好几个。有的。
有影响学习的一个事。
对呀、啊，你天天玩那个肯定是不行嘛，上课玩或者什么玩，你说现在。你没法控制嘛，就好像是我小的时候嘛，你们那时候我不知道是什么，我小的时候就看小说， 你总是有办法搞到小说。
对，
你想
我也看小说，那个《意林》
啊，
什么什么《读者》
对对。
然后就买，那个时候初中高中的时候好爱看小说呀，买了好多。还有你是不知道我们那个时候看的叫什么言情小说，叫什么飞魔幻、
啊、
花火、
啊、
你知道这个、
啊、这个我不知道，因为我们那时候可能还没有出现这些小说，我们那时候就看武侠小说，女的看言情、嗯、男的看金庸，女的看琼瑶嘛。
最开始的时候是看那个电子书，刚开始好像不是只有半屏的那种相对来讲的智能机嘛，就是屏很小，
嗯，
还要去下载电子书，还要下载音乐，用什么内存卡，
嗯，
储存卡，好像是叫储存卡，那个时候就熬夜看小说，也干过这种事，
嗯嗯，哎呀，确实确实。小孩现在也是这样，你看小孩现在干什么，就玩游戏看小说，其实跟我们就是我还比你大太多嘛，就是包括现在的小孩也是这样，就看视频可能更多了，因为你那时候可能还小时候还不能看视频，在手机上还不能看视频嘛，很难嘛。现在可能就是变了，但是永恒不变的是就是尽量不学习嘛。对吧，
我觉得学习这个事儿怎么说呢，也不能不学习。
对,
对普通人来说，如果是你有学习的天赋，你至少要别太差，反正如果是很有学习的天赋，那还是要好好搞一搞的。虽然说、
嗯、我也觉得是
学习至少能保一个底嘛，就是说就差不多，虽然说学习也发不了财，大概率也跨越不了阶级，没有多少个人是很有学习天赋的，对吧。
嗯嗯，对，哎，是这样是这样。反正但是跟你小时候有这个觉悟吗？我是没有，但是现在就是我家小孩也是没有这个觉悟，就是还是
我小时候学习还挺积极的、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不想周六周日写作业、啊、然后我每次都把作业，因为我们那个不是那个寄宿学校嘛，就是好像两周放、
啊、
然后他肯定是周五或者什么时候他就会布置啊，然后甚至晚上点台灯我们都把它写完的，笑死了。
哦，然后就周六周末是玩，对吧？
对，我妈天天说我不写作业，然后寒暑假不是有那种本子的嘛，
嗯嗯，
就是本子的作业，然后我们怎么干呢，就几个人分，你写的你比如说这个本五什么一百页，你写三分之一，他写三分之一，他写那另三分之一，然后最后就抄一下。
哦，对对对，
笑死。
应该对啊，就是分批嘛，分批来完成。
对，然后就很快，就是他写这 A， 然后你写 B， 他写 C， 然后最后你们一轮一下子，反正一本就都写完了。
嗯，对对对，
就干过好多这种事。
对对，这虽然我小时候没干过，因为我是特别老实的那种嘛，然后我就是正儿八经写作业，是真的。现在想想就
很蠢。你每次都把作业写完？
大部分吧，我应该就是。哎呀，就是说老师说你背单词背多好，我是真的就是那时候我记得就背英语单词那种比赛嘛，哇、
嗯、
我们班基本上在机部里我都能够得奖的吧，就那得奖也没有什么奖，就是发个本子发支笔这样。
那也挺好的呀。
对对，
我们那个时候也有。
嗯，就是背单词啊，哇，那时候背单词比赛基本上可能就是背300个，就是A4 纸的两面两张嘛，就是我们试卷的那种大小嘛，
嗯，
就300个啊，几乎一个都不错吧，几乎是一个都不错。那时候我那个英语老师就说，啊，你这个每次都去，反正好学生嘛，就老实。我后来我也发现了，其实任何人都得背得下来，但是呢，我是正儿八经的去背的，而且有点强迫症，就我真的是有点强迫症，就是我是要背好它，比如说我会回忆它，我今天背了多少嘛。如果没有背完的话，我就觉得哎不行，
你真的是好学生，很听话。
对对对，就是真的是我学习好纯粹是靠听话，包括现在。
那我觉得也挺好的呀，对。
就学习好嘛。
不是、
这个、
不是学习好、嗯、那你说有多少是听话，其实大多数是不听话的。
对对对，但是我那时候也不知道什么好，就是很信老师讲的这些，但是他也不骗我，像物理啊什么的好。我就是真的是老师布置作业我也不抄嘛，如果不会的话，那时候我还挺喜欢问老师问题，有时候问的他也很崩溃，
那时候我记得我经常
这事我也干，但是我上高中的时候物理很差，我觉得我学不太会。
哦，对，那时候比如说我们第一宇宙速度、第二宇宙速度，我就跟老师在那里商讨，我就说，哎呀，如果我以很慢的速度一直向上跑，能不能脱离这个地球呢？他最后问的他也哑口无言，他搞不清楚。我总是觉得啊，你就是以一米每秒去山上跑，我只要有足够多的时间，我也可以脱离地球。哎，那时候呢，那老师他说你就应该按这个形象，我就想，我靠，我就是锲而不舍的嘛，一直跑我也脱离了，我为什么一定要有第一宇宙速度、第二宇宙速度？当时我想不清楚，后来的话也慢慢就想清楚了嘛。但是当时我就是靠这种感觉跟老师争。老师还蛮喜欢我的，因为我经常考的还比较好嘛，物理。
老师一般对学习好的都不错。
对，然后现在想想，尤其是现在我家小孩就是不太学习的时候，我他现在经常问我问题嘛，要问，必须要问，因为什么是啥都不会嘛，他必须要，就是说有时候
上几年级啊？
我有两个小孩嘛，大的已经上高中了，所以我比你大特别多嘛，然后我就是有时候他就不会问题，后来我也发现了，哇，这个东西有时候讲不清楚，确实是讲不清楚，
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哈。
对呀，就是很多时候他反应很慢，就是
那你不能这么说，那是因为你懂，那是因为你懂。
对，实际上是，比如说前两天我给他讲那个数学上的诱导公式嘛，真的是有时候我就想。我说这种的话，你首先要稍微的记住它，然后凭感觉就差不多。他总是说，我没有感觉，
我没有感觉。
对，我说你知道吗？这种什么奇变偶不变、符号看象限，你不能挨着做呀。你这样一看之后，你就要定位到它到哪个象限中。你不能说在这里又算了，因为一个题总共五分选择题，你搞个十分钟那就亏了嘛。我就说你一下子就要看出来才行。但是我家小孩好像说啊，哪能一下看出来？
还要多练练。他们还要跟我一说英语什么语感，我说我上哪整语感去？
对，单词都记不住，哪有语感？
我上哪整语感去？真是的。
哎，对，哎，反正后来我也就慢慢有点释怀了。我觉得哈，健康一点哈，健康一点。
哎，你说健康的这个事情，确实就是多锻炼身体要健康。
嗯，
说不上哪天就得什么大病了，就被老天爷收走了。
对呀，而且老天爷说哪天收走还不一定，是吧？他不会说，
对对对，
哇，你是哪天？他没有说我们人计划的那么好。就前段时间我四叔去世了嘛，我叔比我爸爸小十几岁，我爸还得过癌症，然后现在还活着。然后我叔叔
是什么癌？
纤维组织瘤，叫恶性纤维组织细胞瘤，他的全名是这个。哎呀，也是一种比较小众的。
那它不影响啊，它的恶化慢，那挺好的。
也后来也是治疗，算是治疗了十来年了吧，没有再复发。但是也是连续治疗了三次，也是把人折腾的，就是死去活来，并且做了三次手术，也是。
哎，这一
次。对，就是说现在还强一点。现在就是说，因为。五年之后就不用再去复查了，我有时候还会带他去复查，因为他一下子就是戒了烟戒了酒，你三次手术这肯定是复发了三次，
有70了吗？
70多了。就现在人家医生就是说，哎呀，你这个不用来看了。现在因为他又不吸烟不喝酒，并且天天也不是说锻炼，他要不停的走路嘛，他没事干嘛，他就不停的走路，结果呢他的身体的各项指标就特别好，
越来越好了。
对对对，比如说血糖呀、血压呀，哇，都是正常，比我的血压还低。说我想想，我靠，这锻炼确实是管用啊。他吃完饭他就出去，吃完饭就出去，就是然后始终在路上，这真的是在路上，就是顺着河走，看人家钓鱼。
遭完罪开始惜命了，想开了这些。
对对，也不吸烟不喝酒了，然后始终就是走路，每天走30000多步吧。特别厉害，30000多步啊！有时候我说你这个休息一下，他说哎不用休息，就是走嘛，到处走着，能走的就绝对不骑车嘛。然后我觉得哎这也可以。像我四叔的话，就是他弟弟嘛，也是去世了，我也慢慢的就是 很可惜嘛哈，很可惜。
多大岁数？
也哎呀，六十点五，就是才领取了不到一年的退休金，你能理解这种痛苦吗？就他叫他六十岁退休嘛，然后还没有领到一年，人家说就是我问我妈，我说那退休金有吗？他说有啊，就领了几个月，就突然间就更什么呢？就我其实见他最后一面是在那个什么，是在医院嘛。就是他得了一次病，是什么病？就是浮肿嘛，身体上是浮肿，然后浮肿，然后也有头晕，说晕倒了一次，然后就去医院，去医院人家再给他打几针，那浮肿就下去了，然后做了全身检查，医生就说没事啊。我们去看他，他说也没事，就一点事情都没有，连他自己都觉得没事。
什么病最好？
就是人可能是肾里的病，可能是肾里的病。但人家说也问题不是很大，好像尿蛋白有点多，人家就让他回去了。回去大概过了三四个月了吧，又再次又是这个样子，又这个症状。因为上一次是这个症状，这一次又是这个症状，其实你自己就觉得好像没什么事，你知道吗？上一次因为去医院就打了几针，医生都说没事，可能医生没有诊断出来，但是这一次就是就变得非常严重，然后几个小时吧，两个小时就人就不行了。
没准是什么癌，估计要不会这么快。
就两个小时啊，两个小时，就是连我弟弟还有我那个妹妹啊，堂弟堂妹都没有机会去见见他，因为他有儿有女嘛。最终就是两个小时就去世了。
那就相当于第一次到第二次几个月嘛。
对，问题是他第一次治好了啊，医生说没事没有病，
也不能说第一次治好了。
对，可能
没
治好，
没查出来，然后表面线上消掉了。
哎，对对对，是有可能，非常有可能是这个状况。但是人都去世了，你也不好那个啥了，是吧？你又不能再去解剖或者啥的，去找这个病，就这样去世了。你想想，刚退休，然后也没有领几个月退休金嘛，
还没享多有福。
哪享福了？有时候我想想，这个人生哈，就是这样，所以就很可惜嘛，非常
是的，是的，就没法说。你现在还上班吗？
我现在还上，至少有个班上。
哎，感觉你这个其实也挺自由的。
哎，也谈不上自由嘛，就是确实是也要上个班嘛，也要上个班。
我现在不咋想上班了，不行，还是但也得上班。
嗯。
现在这个大环境，我还要上班苟着吧。
对啊，你反正有副业嘛，你就没事就开创一个副业，卖卖珠宝，卖卖什么，以后。以后慢慢这个副业赚足够多的钱，就有底气了嘛。
什么时候能赚足够的钱哟？
就是你心里觉得那个钱可以，就是多到受不了上班的这个气了就可以了。如果现在你还是
半会儿够呛，其实我上班也没有受什么气。怎么说呢？我这不是我第一份在那个外企干了两年，不两年多多一个月，然后就部门全部嘎掉了，裁员了。然后我那个领导吧，我们属于上海，但是我们归上海管，领导也在上海，但是我们在无锡干，就没领导，没有人管。然后我现在干那个，我的领导在南京，没有人管，也挺好的。
对对对，你就这样先这样苟着呗。
对对是的是的，先苟着吧。
对呀、啊，哎呀，我觉得你性格也好，运气也好，说不定暴富了，是吧？突然暴富。
去年还找个人帮我算卦呢，他说我能发财。我说我什么时候能发财，万一呢？我先做个梦，虽然发财的概率不大。
对啊，算命还是，其实说起算命来，我一直想访谈一个可以讲讲算命的。
嗯，
为什么哈？哎呀，
有吗？群里有这样的人吗？
群里没有，但是我也不能说认识，有一个听我电台至少有两个，我知道他们从事的是算命这个行业，但是呢，人家不接受访谈，
不接受采访。
对对对，
我大佬就是我外公，他会算，但是我老家不是东北的嘛，但是我大佬的一个算法，你说不东北有那种什么出马仙什么的，
嗯，
但是我大佬的那个跟他们不一样，我大佬是好像我听他们说是年轻的时候有病。后面突然间就是会了，他算的那个应该就是周易的什么那些东西，然后等我不会，我也不会。
对啊，你应该向他学习一下。但有的哈，说起来又有点封建迷信，但是
哎呀，就是说起来哈，这当然这是后话了，就是还是说我四叔这个，我四叔去世这件事情哈。
之前有人给他算过吗？
是给我那个堂妹算过，是，我堂妹就是那个什么，我堂妹。
你四叔他女儿。
对对对，他去算，他算过命，他说那段时间哈算命，而且是不是在我四叔去世之前就知道嘛？他。人家那个我们这里叫就是死父母，或者是因为我堂妹已经结婚了，或者死她家的她婆婆家的那个父母都叫重福，我们这俩俗话就是说你死的是你老公的父母或者自己的父母，我们就叫重福，就是特别重的这个东西。然后呢人家那个算命先生说你今年会有重福，我妹妹一下就想到了她婆婆一直生病嘛，你知道吗？他就说：“
哎，我觉得一直生病的小病不断的，不一定突然间就死了。”
对，就是，但是他是这样想的嘛？就是，他还说了：“哎呀，他婆婆可能会去世，因为什么？因为算的有重福嘛。”结果是我四叔去世了。有时候我想想，人家也没算错，是吧？人家没告诉他是他爸爸去世还是他婆婆去世嘛？然后其实是结果是这一边，然后他那婆婆还活蹦乱跳的。
对呀。你就是说专真的没法说去。
对，人家但是那个算命先生只是说了一件事情，你今年可能会有重福，你今年会有重福啊，还是要注意一些。
但有的算的挺准的。以前我觉得这种算迷信，我觉得我现在随着岁数大一点，我觉得我对于发财的这种迷信更相信了，笑死。
以前的时候我是完全不相信嘛哈，现在随着这个东西哈。我尤其是这个 AI 人工智能出来，因为我发现 AI 就是算嘛，它算一个概率。你说是不是这些算命的人他也是算一个概率，就是他大概你这个情况他有一些参数嘛，比如说大模型也是几亿个参数嘛，这个算命的他可能要提取你一大堆参数，然后这个参数是不是也对应着一个那样的命运。
那你说那如果是大模型把算命的这个人的这个。这个学习去，
有啊，现在有啊，现在
也能算，
有啊，但是
不人算得准感觉，
就不一定怎么样子，但他肯定是就是这个人算命的话，他也是有很多参数嘛，但这个参数他可能就是不公开，但大模型的话，我们可以知道有就是几千万个参数和上亿个参数，他最终给你一个东西，我们觉得哎，好像言之有理，至少现在我们讲大模型的话，大模型实际上现在也是。大家都叫炼丹嘛，就是我调参数，实际上你调出来这个参数到底什么样子不知道，要靠经验去调。你说有没有可能也是算命的，也是他吸收你很多参数，比如说你的生辰八字、出生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
你看嘛，算命的他一般不都是问出生日期、生辰八字？
哎，对对对。
出生在哪里，然后什么看，有的看面相看手相，那他也没有更多的信息了呀，他怎么能知道呢？
对呀，我也不知道，所以有时候我特别想问一个这个算命的，而且我们这里算命的人啊，就接受算命的人是非常非常多的，为什么？因为他们
挺多的，
我自己是没算过，我自己没算过哈，因为我是这样觉得。量子物理上哈，你我讲讲量子物理。你看量子物理上，你看看就是我们要观察一个量子的话，是吧？观察一个量子，因为观察这件事情就会导致这个量子发生变化，叫什么坍缩嘛，它的一个状态发生坍缩。我觉得你不观察它还好，命运也是这样，你不观察它还好，如果你观察了它，有可能它就已经成定型的了。他的状态就会发生探索。我也是瞎猜啊，所以我不去算命。
我觉得我现在对于这个每个人的命运怎么说呢，其实我觉得他大体上的剧本应该是写好了，但是你不知道剧本是什么，所以对于你来说是未知的。
对对，也可以这样想。不是现在有很多的包括马斯克呀，包括什么的，他们就说我们很可能是活在一个被模拟的非常完美的地方。
那也是这么个道理，差不多吗？这不说的一个意思吗？
是是，但是现在就是说我们认识世界的情况 但是现在显然是这个样子，就是咱们大部分受教育都是无神论者嘛，我们受教育是大部分无神论者。
对，是的，是的。
对，但是你就会发现很多的商人呐、啊，很多的
当
官的，
对
呀、
啊，发财的都可迷信了。现在，
对呀、啊，对呀、啊。
所以我现在对于发财这个事也比较迷信了。如果好几天不开单，我就去买点我需要的东西，
哦，
就开单了。
对，你看那个什么，你看他们那些捐寺庙呀，捐什么什么，但也有一个说法说你可能不管用，但是有没有可能是你自己觉得啊，我已经求过佛了哈，佛可能会保佑我，然后呢你自己就有一个动力去更加的坚信这件事情，然后呢从而导致你的行为也会变得更好，
是就是
反正我不知道，反正
我觉得都有可能。
对，就自信心增加了嘛，只是我的自信心来自于一个神，对吧？
对，有可能啊，就是说，比如说我想发财，我想多赚一点钱，比如说我去卖这个金子，那我要是不卖，那我肯定赚不到钱，那我真的实际去执行了，我去卖，那我赚多赚少的问题，对吧？我多多少少能赚一点吧。
嗯，对对对，我觉得是这样。
你总得去干，对吧？你总不能干说不干。
嗯、对对，是这样。反正我觉得你只要去求了，就说明你还是比较进取的嘛，对这件事情。
对，你这个事儿还是有想法的，你还是想
着。对，你还是想着像有点向好的方向转机嘛，反而是说我他妈不求了，就爱咋咋地，反而可能你整个状态就不太好了。
那不就相当于说嘛，我要是想买彩票中奖，至少你得去买吧。
对对对，我觉得是这样。当然我非常想就是说找一个算命的哈、哦，然后给我们科普一下。他如何？现在我并不认为他是伪科学或者是什么，就是很公平的。我跟他去交流一下，
我也挺好奇的，我不知道他们怎么看的。
对，即使他觉得神神叨叨的，即使他只是跟我聊，然后我不公开这个电台，我也很乐意干这件事情。但是目前是
你说这个，我想起来了，就是也是你们山东的、那个人在青岛，他以前就是高铁，
嗯。
然后他现在他不干了，他现在不在那高铁干了，
嗯，
然后他们高铁不是也有就是什么工程师什么什么之类的嘛，然后一些管这个的，然后他们好像就是干这个的，然后这是我认识的一个人，他的同事，我就是找他算的，然后吧，他好像也是学了挺多年的，他应该岁数也不大，那我估计顶多有35岁吧，
嗯。
然后他就说他也学了不少，他后来就当道士了，但是不是那种。就是不能娶媳妇的道士，
啊，
然后他就会算，然后他后面学了，他就算，然后他老婆呢，他老婆是搞塔罗牌的，
啊，是，对对对，我比如说哈，我们这里如果建房子或者你开业的话，我们这里都要，对对都要搞一下，都要搞一下，但我们也即使是最觉得，比如说前两年是7月15，我们这里就很隆重嘛。就鬼节嘛，中元节哈、啊，中元节。
你们那边搞啥活动？不都是祭祀？
祭祀啊，对对对啊，这对啊，这可以，我不认为这是一个。现在以前的话，我可能就认为是个封建迷信了。现在我反而认为这可能就是一个，就是想念自己亲人的一个事情嘛。因为我有时候去那个坟头啊，就我们这里要去墓地那里嘛，有的人确实在那里哭。就好像对他的父母在倾诉一样，有时候以前我就觉得那有什么好哭的，但是现在我越来年龄越大了，我越来越觉得他们在那里哭泣，一方面是想念，另一方面可能就是真的很思念这个自己的父母去世的那种，真的是这个样。反而我不认为这是一个这个封建迷信活动了，因为他不祈求什么东西，去中元节你不祈求呢，你只是祈求哦哟你保佑我一下或者是什么样子，但是在我们这里确实有很多人在那里哭，而且那是发自真心的哭啊。我小的时候我整天跟我爷爷，不是整天，我们是正月十五还有7月15，这两个我总是去墓地，要被迫去啊，因为我爷爷每次都带着我去，就是给那个坟头上去添一些新的土，所以那个坟头会越来越大，你知道吧？但也不会大到一定程度，就是你就拿着铁锹，然后去放一点新的土，就证明这家人还有啊，就是这个样子，烧一些纸，然后去的话不是要吃一些东西吗？
是什么？
就带着菜啊，带着菜去，
像我小孩，我就喜欢吃丸子呀或者什么东西，他实际上是祭奠祖先的，比如说祭奠我的老姥爷这个样子。但是你要知道，那他去世了，他又不吃，那不就是我吃吗？我是小孩是吧？对，那个时候我就看到很多人在那里哭泣或者什么，我就是没有这种感觉嘛，你知道吗？那个年龄又小，但越来随着年龄越来越大的话，我就能理解这件事情了。就
我觉得岁数越大，确实。
对，因为他其实可能就是一种思念，比如说有的老婆就思念她的老公啊，因为她留下她自己一个人在这个世间了，是不是？她可能就很悲伤嘛。
但是感觉一般哭的话都是刚没的时候哭的多，反正后面就感觉相对来讲还好。
嗯，对对对，刚没的时候肯定是特别痛苦嘛，但是后面还是去祭祀的话，还是有很多人
很
悲伤的。就是路上行人欲断魂，那确实是有不少这样的
感觉岁数越，尤其是岁数越大，感觉，反正我觉得岁数越大了可能越信命。
嗯，对对对，我至少我以前的时候我总觉得哎呦这样又那样，现在我就是不那么激烈了嘛，至少
是的。
尤其以前我对中医的态度也非常的激烈，但现在我还是尽量不去用中医哈。但是现在我已经是我不会去跟任何人争论这个有没有用，因为我发现有没有用对你心理上其实是有用的，那么对你就是好的。比如说你吃了一碗草药，那个病人他可能得了一种什么病，他要吃这碗草药的话对他是一种好处，因为他坚信着这个东西是可以治疗，我觉得这也是一种疗法嘛。你
至少有心理作用。
对对对，你不能跟人家说你看看你煮了个芹菜什么这个叶子就能治病，这不扯淡吗？并不是，这是一种精神力量。有时候我觉得，所以我从来以前的时候，我经常会去辩驳一下，我说你吃这些树根什么的管什么用嘛？哎呀，现在我不这样了。
有点用，可多多少少有点用，不一定真治病，但是也造成不了什么伤害。
对呀，对呀，
是有用的，
心理上肯定是有用嘛。哎，反正。就随着年龄的增加，我也慢慢觉得，哎呀，太，这个真真假假是吧？有些时候也分不太清楚，也就这样了。现在是这样，就有点怂了嘛。以前的时候总想争个黑白分明。
我以前也是，就跟别人非得要争个对错或者怎么。
对对对，
哎，现在我觉得岁数大了，反正也不能说我岁数大，就是感觉随着年纪长了呀。就觉得有些事吧，没必要费这个心思，他爱怎么样怎么样。
对，人家不影响你，就不用去那个啥嘛哈。
没不是，倒是说他可能嘴上或者心理上会有影响，但是没有实质上的影响，算了，不够费脑子争吵。
哎，对，我也现在是这种态度嘛，就是觉得
想开了。
对，包括我以前录电台的时候，人家总是来骂我，我就会很生气。现在我连留言我都不看，真的是不看。有时候想起来我就看一下哦，又有人骂我连删都不删。现在以前啊，我会也很早之前我会怼一下，妈的骂我。现在
我也这么想的，我天天看，有时候我会看到了那些奇葩，哎呀，我天哪，奇葩顾客什么的，我都想他拜拜了，太无语了。
现在当然了，你就不用管了嘛哈，
我现在不管，
又不买你的金子，你就跟他
现在已读不回，他爱说什么说什么去。
对对对，就不用管了嘛，是无所谓的。哎，对啊，我们也谈了好长时间了，你推荐一下东西吧。除了推荐这种，对，我的电台经常人家推荐书啊或者什么，你可以推荐珠宝，随便什么东西。
嗯，
但是不能几千万的珠宝，你这受不了。
那不会的，几万的可以推荐一下。嗯，我想一下啊，先说一下买金子这个事情。嗯，买金子的话，反正是一般。就是认准品牌，然后靠谱的，反正，就不要，就算是有活动，就是客检嘛，便宜，你也不要去低于就是市场上的行情。就算客检，市场上也是有个行情的。你太多的话，低的太多的话，就有骗子，就是确实有骗子。反正这两年暴雷挺多的，买的时候也小心一点。就还有那种骗子，就是套路很久，然后就一开始用低价的嘛，就是吸引人。然后就相当于我比如说现在800块钱一克，然后我用600卖给你，然后我也是给你发货的，然后我就卖了很多人600， 就相当于我前期是垫钱亏钱卖嘛。
嗯。
然后那些600的人他真收到货了，就会慢慢宣传，就会有更多的人来买嘛。然后下一批人不就给我钱嘛、
嗯、
然后就用下一批的钱、嗯、然后垫前面的那些人，就这样一直循环循环，你懂吧？
哦，我知道，就是那种
庞氏骗局类似。
庞氏骗局嘛，对。
对。反正蛮多这样的，我感觉这个招每次都实用。我们有时候碰到奇葩的顾客，我真的想，我现在理解骗子，让骗子去报复报复他们，就
哦，
对，就是这种。然后，但是这种你说人家也发货了，这种好像我听他们讲，还就是你报警了，好像也不一定能要回来，算什么经济纠纷？但是具体的我也不太确定，反正就是。还是要注意一点，如果低于市场行情的价格，那被骗也不少钱嘞。
嗯，
杀猪盘。
哦，对对对，这个就是你自己贪小便宜吧，很多都是这个样子。
对, 对，反正嗯，对，确实是不要低于市场价的便宜，不管什么，这样真的其实挺容易被坑的。你说吧，骗子骗你固然是骗子不对，但是自己反正也要辨别一下。
嗯，对，我觉得是。
对，就是我觉得。嗯，这些品牌里那个不要买，不要买普货，有钱人除外。然后吧，你们也不要介意介意N手或者是二手什么之类的东西。它有的东西其实就保值率或者是升值率而言，那些大牌的就像凡客雅宝什么之类的、
嗯、
这些它真的一直在涨在涨。嗯，客单价就是二手上面。这些好东西很贵很贵了，这些都可以、
嗯、
就是几万块钱还是可以买到的。如果有喜欢这些的人，然后
就
算你再
买，嗯，
对，嗯，但是你也要有眼光，就是别买那些遍地的那种普货，这种东西反正一定要稀有，还有是它要好看，它才能后面就是值更多的钱。那至少你相对而言也不会亏，然后吧，好像买什么东西之前多做做攻略，我感觉现在啥都是套路，好多坑哥。
嗯，对对对，
套路多多。哎呀，这么快就放了两个点了。
嗯，
刚才还想说啥忘记了，好像不是关于推荐的这个事情，不是不要点击啊，就放上去就行了。
啊，可以可以。
你平常不是不剪吗？
我几乎不剪的。因为剪的话首先太麻烦了嘛，对的，很太麻烦了。所以我把你的那些照片，就是那个主播的照片嘛，都放上去让大家看一看吧。这个我觉得
你可以把我的24618也放上去吗？
可以可以可以，让人家瞅一下。哇，这个运气真好。
不是，我想已经开始在想中彩票了。我看群里的人他们也很挺有意思的。
嗯，是，这个我
为什么？
嗯，
你说，我为什么？你说，
嗯，这个群里是这样，就是群里，大部分吧，绝大，比如说95%或者90%是都是听我电台的嘛，就是大家实际上，如果你想加的话，很多人是说哦，我要学技术，实际上就加这个群就不行嘛，大家在群里从来不讲技术。
我看到了，
都是瞎扯，对，都是瞎扯。我阻挡了很多人嘛，人家说啊，东哥，我要加你的群，里面有讲编程的，我说不，里面从来没有人讲编程，大家就在里面瞎搞嘛，乱说，发黄图什么的，对，然后就被封了，群被封了，全部封了。其实对我来说，大家又会很快的拉起一个群来嘛，所以这个群被封了多少次，我也搞不清楚。
上次我才刚进去没几天，怎么就没有人说话了呢？后面一问你才是疯了，
嗯、对，经常被疯嘛，然后就这群人嘛，然后500人左右，有时候反正来来去去就500人左右嘛，因为群就总共500人嘛，这又不能太多了，但500人可能活跃的就是50人，
反正基本上我看每天都那些，
对，50人，
但感觉大多数都是程序员哎。
与程序相关的人会比较多，但是也有很多就是做其他行业的也有。
你是不是学通信的？我记得我问过你。
嗯，对，我以前研究生的时候是学通讯嘛。
那你本科的时候学的什么？
哎，本科的时候，也算计算机吧，刚开始进的理学院，然后结果发现也学不懂数学，学不懂物理，学不懂化学，是吧？就改行了嘛，相当于改行了，去学计算机了。
我真的拧螺丝，我也是学通信的，我偶尔真的在拧螺丝。
哦，对，我是后面是学通讯的嘛。哎，说实在的啊，怎么模拟信号，什么数字电路，模拟电路，哎呀，这，哎，我也头疼，搞不大懂。说实在的，也没有，说实在也没有好好学，包括设计天线，咱们不学通讯的，要搞天线什么的，哎呀，搞不大懂。但是你如果跟外行人吹牛逼的话，也能吹。
好，听着好高大上。
对对对，但是你让我正儿八经的设计个天线，我操，看他整不出来。就是，
但是我觉得你在编程这些，你讲了那么多课，我觉得你的天赋在这里。
啊，反正也就这样嘛，就是不停的讲吹吹牛啊，或者是什么。
你讲了很多哎，其实我一开始为什么找到了你这个电台？我一开始好像是找到了电台，加了那个公众号，然后一开始我是想学编程，我那时候还在上学。后面听了几个啥也没干了，就放着了。然后好像是啥时候，估计可能今年年初吧，我就无聊，然后我就看看这个播客，我发现有一些访谈的人，然后我就觉得很好玩，就感觉偷窥了别人的人生。
对吧？对吧？对，我也是这样觉得，因为很就是我大概自己拿这个手机，然后录了400期这个样子，然后后来有那么个机会嘛，我就想访谈一下人，觉得哎跟这些人聊聊天，我本来想访谈就是特别厉害的人。后来发现特别厉害的人没有一个理我的，然后我说哎，咱好去在我的群里抱怨一下嘛，人家说你来访谈我，我也想好。后来我也发现这个我们不厉害的人更真诚，你知道吧，真的是更真诚，
确实比较真实很多，就是
对，
感觉大家确实的经历都不太一样。
对，后来我发现哎，这个比那个牛人要端着嘛，他就是
那不太真实。
对，他要你也因为我尝试访谈过一些比较厉害的人，实际上联系不到本人嘛，要只能联系上。
我跟你说，你说什么联系助理，然后他说这段不能播，那段不能播，你好像说过一次这个事情。
对，然后就是他会给你我他说你先列一下那个大纲嘛，我就列大纲，他就会吭给你，我列10条大纲，他可能有3-4条。
太麻烦了。
对，3-4条你不能讲。这一段要怎么讲，这然后你还得剪了之后你先要给助理听，我想我操，我他妈的对他妈不搞了。后来我也没有再联系，我发现哎，比如说跟你聊天我连剪都不剪嘛，对吧，就直接上去，我觉得这比较好。
我觉得还适合摆烂式聊天，那个太累了。
对对对，反正那个太累了嘛，我就这样觉得，哎，这样还我也没有心理压力嘛。因为最多很多年之后，比如说在10年之后，你突然想起来啊，以前我接受过访谈，然后可能就是你在听，我把它放在 YouTube 上或者哪里哈，至少你能找得到这个，它一直在那里，至少。
我觉得这样也挺好玩的，很少有这种采访，哎，就是像你这种。
嗯，对啊，我倾向于这样嘛，就是说，哎，然后可能很多年之后，最终听这个电台的哈。大概就是你自己或者你的什么什么亲人啊，或者是什么，我觉得是这个样子。
是的，是的，
不会有个陌生人去听听你，然后想起，因为陌生人可能不会听那么老的电台，但是你还是能想到啊、哦，你是比如说你是第453期啊、哦，然后你去划拉一下，然后看看你10年之前。
我是多少期？我看看。
453，应该是453。
来来来，我记一下。主要是也不用准备什么，随便聊。
对对对，那到时候我会发嘛，我会提前发给你。
你要写什么标题？
我还不知道呢，到时候我给你商量嘛。你可以给我想个标题，我就按
你
的。
没有，你随便想吧，你随便想。
可以。
让我早日发财。
嗯，可以。
我现在是个小财迷。
哎，这也不错呀，因为我们用司马迁说的话哈，熙熙攘攘，结为利往，是不是？
哎，对，我觉得你看了好多书哎。
嗯，对，
真的看了不少。
怎么说呀？
你不是说你喜欢历史？我以前看的比较多，就是上学的时候，后面就没有看了。反正我就比较喜欢看历史或者是纪录片的吧，确实挺好玩的，我觉得。
我很喜欢看书吧，应该说是，但是你不能就是后来慢慢就是每一个阶段都喜欢不同，就最近我是喜欢看历史。你说我以前喜欢看历史吗？我以前比如说高中，你说我看历史看史记是因为什么？我们那时候晨读，你说你拿一个金庸，我可能更喜欢看金庸，你拿金庸老师会把你给
会把老师给你没收。
对啊，如果你看史记你就是在学古文嘛，咱们高考不是考古文嘛，对吧？就是我只能就是那个高中三年我就把这个确实史记啊还有那个古文观止呀、啊、都他妈看了，老师也不让你看其他的。那时候我特别想看他推荐的那些像儒林外史啊什么的哈，但我一拿老师说你看这个干好，哇，我就想想儒林外史真的很也很好看，但是
这个没
看
过看
不了、嗯、范进中举你应该知道吧，
这个我知道
对呀、啊、儒林外史吧，就是上面讽刺各种各样的人嘛，他其中的一段嘛、
哦、我还看了好多野史
对对对，野史会更好看一些，说实在的，但是比较假，
猎奇就是吧，
嗯，对，就比较假了，也不能说我就这样，我看书是应该是比大部分人都多吧，包括现在我也看书是比较多，就是形成习惯了。我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比如说我如果一直看短视频也好还是视频也好，我看很长，比如说我看了三个小时，我心里就有一种觉得哇空虚感，你知道吗？
确实，就像我喜欢，比如说我这段时间喜欢这个，我发现我的爱好就能持续两年、
嗯、
我之前做手工就什么穿手串做项链嘛、
嗯、
我喜欢了两年也就差不多，我现在、
嗯、
说实话我现在对于金子我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
就刚开始那个啥是吧，
蛮新鲜好，对，刚开始觉得啥都好啊，我现在觉得嗯，金子吧，虽然做成什么样它都值钱，但是我现在觉得，嗯，就款式来说，可能也是看多了，也不会，它也不会出现特别大的创新或者什么花样了，感觉也就那样了。
嗯嗯，是有可能。不过你这个策略应该跟大家说一下，就是你看对好的货哈、哦，你这个眼光首先要上去，然后就不容易被骗，是吧？你看过很好
的
东西吗？不然的话像我这种没有看过的一去看，哇，都好是吧，可能就是很普通的。对，像我经常有时候也会经过这种卖金子的这种店，你说照你这样说，就是他比如说他卖一个这个戴在手脖子上这种叫手链也好或者是那个镯子也好、
嗯、
那如果他是很多都一模一样的，这种就不值得买，对吧？就没用了。
对，要相对稀有。
对呀、啊、你这个他都是工业化生产的都一样，就没必要买，对吧？仅仅是金子，
是这样的。
对对，我觉得也是。今天我看了你发的图片，我也觉得哇，尤其那个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那片叶子，
那个叶子，我听到那个叶子好像说有很多个，但是好像现在好像就有两个了。
哦，
我不是给你发，我发
了、
哦、
我看了、嗯、
对，什么说本来有44个大的，12个小叶子。
哦。
后面好像就剩两个
丢了或者什么的哈，
不知道怎么回事，好像被拆了，好像一个在国外的哪个什么博物馆，然后一个在什么地方，
嗯，可以可以，
但是他这个叶子做的真的好真呐、啊，
对，我也看到了
脉络，
对，
就像秋天的真的树叶子上掉的那个叶子一样。
嗯，对，就是这个叶子跟那个蝉，对我印象真的是深刻。
那个蝉好像可贵了，那个翡翠颜色真好。
啊、嗯，我就都把它放在那个哪里，微信公众号里，
放不放的
对
没，
是吧？嗯，
好的，
好，要不这次我们到这里，
拜拜，
嗯，
拜拜，再见。
嗯、啊，好，再见啊，再见。
他怎么还有会议纪要啊？
有，可以，你可以看看。
怎么刚才有的呢、
啊、
怎么又不见了
我一会儿我发给你一份，也没有必要看，说实在的，
拜拜。